各位读者，我们的讲座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我们的讲座呢会在电视台播出，请各位读者在讲座的过程中，如果经过摄那个录像的地方，请大家设为低下头，不要被我们的那个摄像拍到。还有请各位读者把你的手机都关成静音，以便我们的节目能够更好的播出。谢谢各位的合作。
各位读者，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海河讲坛系列讲座。今天是我们讲座103讲，我们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刘秀梅老师。刘老师是天津市曲艺团国家一级演员，单弦名家。他在全国各类赛事上频频获奖，收获了全国国家最高奖牡丹奖和文华奖，被评为中国文联曲协新中国曲艺60年优秀中青年艺术家称号。 评为天津文联曲协德艺双馨青年文艺工作者称号，现在取笑任教。本次刘老师讲座的主要内容为全身心投入探索球艺之路，学习各位老师的艺术亮点，博采众长，归根石派解析段子山河类的创作过程及为祖国单弦艺术培养新人的过程。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刘老师。
先给大家鞠个躬吧，在座的朋友们，大家好。哎呦，还得拿眼镜儿，坐这儿可真不习惯。平时总是上台唱啊，感觉着还特别好。今天头一天坐这儿，刚才在后头那老师就说：“你酝酿酝酿。”我说：“不用酝酿，我说都是老朋友，都是老师，都看着我。” 这个艺术道路一步一步成长的，可是真走上台来一看，这个阵势确实，哎呀，心里头也是扑腾扑腾的。你看看，连眼镜都找不着了。<笑>真的，这个你们知道，真不习惯这样哈，坐在这台上。你看我在这个。 甭管是音乐学院呢，是天津大学，就给他们讲课也不是这样，这样坐着，对吧？都是在该写的时候到黑板去写写，那站那儿，尤其现在面对这么多长者，心里头确实不踏实。好在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我的艺术成长，大家呢也都比较了解，也都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也说到哪儿有什么问题。 说的不准确，或者说的不明白、不明确的地方呢，那个大家给我指出来。<笑>不会电脑，所以呢，哎呀，落后了。现在我也退休了，准备再学习吧。 这个把这课补上，所以在家呢也是打接到这个任务心里就挺忐忑的，总觉着不知道哎呀怎么什么叫讲座，就觉着自己好像不能胜任。等到王主编呢紧着给解释给做工作的，就说的是也是一个汇报一个总结的，哎，我一听到这里呢心里头就觉着对，也退休了，对吧？这个从时间上，你看以前星期六都演出，现在呢时间能够充裕一点了，也乐意跟大家呢坐在一起，真是向您们做一个简单的汇报。这个题目呢，就是我的特殊学艺之路啊。首先我就觉着呢，先说什么，我怎么就特殊呢？真是这样特殊。您看我们师傅领进门跟老师学习，我起码我前四年真是那是有师傅的，那是非常受宠若惊的啊。我呢就先从头说，我是71年2月15号进入天津市曲艺团，也就是说呢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学员。虽然说2月15号，其实我是70年11月份招生的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第一批学生。文化局这个招生就是歌舞团呢，什么话剧团呢，那阵儿我们叫曲艺杂技团。我们11月份就考上了，就下来通知了。下来通知呢，那阵儿这个团长曲艺杂技团没有曲艺团，两个团是合并的，在铜楼3河里73号。你看印象多深，都40年了啊。在那儿我们考试，我们考上以后，结果张新胜团长说了，杂技团都是吴桥的孩子，都12岁。现在大家可能知道那个张燕森那个企业家，当时就是我们的学生，我还是他班长呢，我是二班的班长。他们这个杂技团小孩确实都是11岁12岁，他们从吴桥坐火车来，结果领导说过了年吧，反正那年咱们要倒倒去，确实是这样说的，过了年再来吧，要不孩子们来了也回不去了。当时我们还特别美，就说哎呀让我们在家过年了。细打听啊，年是过了，等我们再上班，感情我们报到的日子就改成了71年2月15号了，就不是70年了。现在当然不该说了，你们涨工资也好干什么，他70年那是一个盖儿我就跑了71年去了，就是啊，这个盖儿他在那卡着了。是，你要一查都承认。当年有时候我们跟那话剧团王继世啊、黄少忠啊，还歌舞团的刘莹，我们要在一起说话，真是他们就长2级。有一年我忘了哪年，就是70年以前工作的调2级，杂技武功的调2级，就甩了我们曲艺团了。曲艺团的谁呢？当时我们这5个学生的时候是。姚世全，现在大家知道咱们团的京韵大鼓流派演员，姚世全，我刘秀梅，贾立清我恐怕也退了吧，是戏研室是哪儿的，反正他跟我一样是55年的，他生日小，对吧，恐怕也退了。贾立清唱石调的，天津石调，还有王桂玲，当时是跟王老学石调的，随后改扬琴了，他前年就退了，因为他属马的比我早退1年。还有一个就是吴宝林，吴宝林就是过去杨雅琴的爱人，弹三弦的吴宝林，他进团也是学单弦儿啊。这就说呢，这是有那么一个小插曲啊，就是向来没跟外面说，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这里说是2月15号，其实真是的啊。人家都算70年学生，我们就算71年学生了，对吧？到现在我比他们话剧团的、比杂团的，我们工资都低一级，因为你没赶上那杠。当时进团呢，我是跟骆老师学京韵，这个吴宝林那阵儿是跟马老师学，跟马迪臣老师学，这个姚世全跟蓝云老师学流派，我们俩是一落派一流派。贾立清、王桂玲是学天津石调的，跟王老师学。这个说到这儿呢，我就觉得呢，乐意说，对吧，也乐意比较真实，这样呢一点水分也没有，就是乐意真实的去说，不是讲座，就是一种回忆，对吧，一种总结啊。 我71年进团的时候呢，是70年考试的时候，是骆玉笙老师40多岁，那阵儿他就拄着小拐棍儿，拄着拐棍儿。我是天津市第59中学的学生，71届的学生。那阵儿不分重点，不说的怎么16中啊，什么耀就那阵儿也不叫耀华，就叫16中。我们那儿是分片儿，就是你在哪门住，你就近。我在和平区营口道33号二皮鞋厂那儿住。所以我就在59中学上学，啊，那是文革的后期嘛，啊，上学以后呢，老老师就上学校招生去，拄个小拐棍儿，啊，推门就进，进来在那就看，那玩意儿我们班里才30多个学生，不像现在50多个学生，我记得那玩意儿30多个学生，哎，他看那小孩去，哎，这小孩说你叫什么？我叫刘秀梅，跟老师说一声，老师就叫我上前面了，你背到毛起语录，啊。那个老三天，我站那儿，那个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你从毛主席语录说，我就说那个毛主席那个教导，那毛主席老三天，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哎，老师一听特别高兴，啊，结果说的那个你回去吧，一会儿那个你上工宣队去一趟，那时候还工宣队了。结果等一会儿老师说你去吧，你别上课了，我就去了。到那儿还是这一套，让我铃铛声念完了，你会唱歌吗？我说我会唱啊。你唱什么呀？我说我唱远飞大雁，远飞的大雁那个歌，请你快快飞。我不知道你们熟悉吗，反正我们这岁数那是就唱这个歌，哎，挺高兴。最后你背毛主席诗词，红军不怕远征难，我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不行，你跟我学，红军不怕远征难啊！我就红军不怕远征就学他，在那儿，哎呀，老师特别高兴。等随后就问我你家在哪儿住啊？我说在营口道33号二皮鞋厂。那个哦，让我写下一个地址，我就走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工宣队说的，人家走了，不知道怎么着。晚上唠唠就到我们家去了，拄个拐棍儿，我们家在后二楼啊，上楼了。到那，秀梅，我得了解了解你们家庭。啊，那阵我父亲在外贸土产经常出差，就我跟我妈妈在家。啊，我妈妈在畜产绒毛厂工作，有的那个老先生也都了解。结果说的，哎呀，你家庭这么好，就做我妈工作。我妈说不行，他爸不在家，我不能答应。我们不同意这孩子考曲艺团，我们也不懂嘛叫曲艺。那阵儿真是无线电的，我也听不着，我就会唱戏。那阵儿，17年我唱老旦。结果他说的这么着吧，你呀别跟学校说，那个我告诉你，就我都忘了什么什么时候你上那个三合里考试去。然后我还就真去了。过了些日子去了，到那儿就是也见着过王桂林、吴宝林、姚世全、贾立清，还有好多那杂技大院大集了，我们都去那儿了。到那儿就是老老师、蓝云老师、王玉宝老师、马迪臣老师、孟然，就这么个5、6个老师啊，站着人也不弹弦，我们也不会唱，人家弹弦也白费，还是这样，就等于领导我们事业核心力量背完了，然后呢，远飞大雁，最后你唱戏吧，我就唱17年，唱17年，呵，那当然一唱，哈，在他那小屋里都灌满，我自己都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我在学校也是唱17年，唱那闹宫潮，结果考完了，说那什么吧，那个教你一句。唱京韵大鼓，我们说什么京韵大鼓，唠唠会儿的，我唱一句你唱一句，结果红军你唱不怕远征难，就那么一句一句教。哎，我当时我就学会了。你看我天天上学，特别是算术我根本就不行，别让我学唱，一学唱我听完我就会。当然说起来，知道现在有时候我总逗我女儿，那个包括那小白眼儿，我也说，我说姥姥算数不行，我说我最恨这甲跟乙，小时候从甲到乙，那个能画那个线，或者什么这个火车到那火车多少分，能不能那个相遇， 我说我最怕这个了，我说到现在我没倒腾清楚。还好意思说哈。这就说嘛，就说哈，我也不知怎么的，只要我听见唱，我听一遍我就会，唠唠教完以后我就会了。回来我们这些那好多500多，最后500个人里头选了5个，我们考了3次试上杂技团。我们去一次啊，呀哎咱又见着，所以最后哎呀怎么就咱5个了。我们这5个人特别好玩，结果就说的，我就说跟大家呢哎汇报揭露一下当时我们考试的程序，对吧，就是这种哎背语录。最后唠唠说的这个孩子嘴里头这个说，因什么呢，一般台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的，确实我那时候我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我没有说毛主席。后来唠唠一直还总拿着说，你看有的孩子毛主席，对吧，就都那么说。当然他一说毛主席，大伙儿也知道说的是毛主席，他就是那种哎这个口头语啊，那种声音，对吧。他说他秀眉，他就是太随我了，太像我了，这是原话，对吧。因为当时真是，我说我也不会说毛主席，我说我就是毛主席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么着，很对于我来讲就是很顺利的就进入了曲艺团，对吧。考到曲艺团以后，还有就是我今天能够取得的这个成绩，另外我今天在学习继承单弦的这种过程当中，我还真是得益于骆老师，对吧。骆老师那阵儿是5点多钟，我们进徒是学徒3年，您还别说，别看我少场的那一集啊，当时我们是团带，我还算工龄了，团带学生第一年17块，第二年19，第三年21，我们算学徒，学徒工就那阵儿、啊、一年还有25块钱的那个棉衣费。我记得我们那还给我们买那小绿大衣，那穿上神气极了，跟杂技团合团，杂技团还发那个秋衣秋裤，绒衣绒裤，因为你得跟人练功啊。那阵儿我们也压腿，我也能劈叉，搬朝天凳都能搬，立大顶，你不练不行啊。那阵儿曲艺杂技团，我们跑着那排练场，我们有那个功去练去。所以呢我是3年学徒，我跟着唠老师这3年我从未间断过。当然了，也是仗着我是唠老师一手的学生，就是他挑我就教我，我这3年就跟着他。老师我的就跟现在我班主任在那儿喊嗓子，我能不去吗，对吧。所以我得带头啊。再说了，我们曲艺杂技是合着的，贾立清是1班班长，我是2班班长，我是班长，我能不去吗。所以就这样，5点钟杂技的孩子起来跑步练功去，我们起来跑步喊嗓子去，在人家那个杂技团的大院3河里73号，现在都成大楼了啊，冲着墙唠老师啊，在那喊，我们那儿的嗓子都高都下不来，唠说就让你们压宽啊，就那么喊吧，那些啊没气儿的，没气儿也喊啊，就那样，然后我就啊，然后墙上铺张纸，对吧，红军不怕远征的，别喷上唾沫，真是那样练了3年呢。当然这其中当有的学生比如说，哎呀我今天不好受，或者我起不来，我就不行，那阵儿就是那个，就是自己有一个约束，就觉着我不去不行。当然唠老师他也有跟，就是你们谁都不来，就秀梅一个，秀梅也得起。天天5点黑极了，我就记得下大雪，那阵儿也不知怎么的，雪就那么大，咔哧咔哧的，那门人唠老从木南道啊，那五大道马场道那门木南道，那是他住地印子，老太拄着棍儿来了，你怎么能不起呢，对吧。所以好多种想法，对吧，这个这各方面，哎，导致着也是成就了我今天的就是说的基本功吧，对吧，吐字发音。有时候我跟外人说话，就说哎你是演员吧，我说怎么呢，我听你说话像演员，哎我说我没刻意的去怎么着念台词，这嘛呢养成习惯了。所以在这儿我也是特别感谢唠老师，忘不了这个恩师，那3年的基本功。我当时学京韵的那阵不让唱传统活，学的是光荣黄那个光荣航行啊、那个海军那个舰队的那个光荣航行，学的夜请李月华， 罗盛教，再有就是怎么长征，还有那个那占领南京，还有一个昆仑草原过红军，那是那个昆仑草原那个精英，叫不叫草原小姐妹，叫草原小姐妹是那个刘春爱跟杨凤杰他们唱的，就是他们那一伐的，我们没赶上。那阵儿我们在这个曲杂团特别什么，我学京韵，反而刘春爱老师唱京东大鼓。那阵儿因为那阵儿不让他们唱，我们是在这儿学，他们去演出，他们有一个演出队，秋凤兰的石调，大寨步步高，都唱这个，刘春爱唱那个京东大鼓，那是张秋平还唱连珠，还唱了一次连珠快书了，我记得。啊，就都是他们，但是我们自己在学校里头学习，啊，等到我三年毕业，我74年我是天津市曲艺团京韵大鼓演员毕业，啊，74年那阵王立阳他们，我们还一块在那个天津体育馆，我唱叶青李月华，还王立阳拉四胡呢，那还给伴奏了。过去我的乐队是张子修老师、毛家华老师，啊，随后就是王立阳拉四胡。我们这都是有回忆的，说起来真是都感觉什么的，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阵叫艺专多能，所谓的艺专多能就是练杂技，杂技人家其实不用我们上台，但是我们得天天在那练基本功，为了练形体。其实那阵就感觉怎么杂技团还形体呢，都是那样的形象，对吧？但是就觉得让你练柔软度，那阵我们练杂技。练曲还学什么呢？请的董祥坤老师最后也教我们京东大鼓，我唱过的曲种啊，京东大鼓。燕桂荣老师来教西河大鼓，那阵叫蔡永祥，就那火车反咕噜咕噜的那个，是蓝火车呀什么，就那个故事。还有呢，就是烙挺大鼓，跟姚雪芬老师学那个，那是什么英雄啊？那个。也不是越南小英雄，对吧？跟他学一个烙挺大鼓。再有就是我上唐山那阵讲究体验生活啊，把我送唐山学那个咱们天津叫唐山烙挺，其实呢人家叫烙挺大鼓。最后咱们怎么称呼，反正老师就告诉秀梅，你上唐山学唐山烙挺大鼓。杨雅琴也上唐山，他跟段少房老师学西河大鼓，把我们俩给送到唐山。我在那儿跟靳文然的学生叫贾佑然，现在还健在呢。我这还准备等今年吧，我去跟我现在有一个唐山的学生，有一个小孩现在咱取笑，我说等你放假，我说咱们一块儿，我说我看看那个贾老师去。贾佑然、赵凤兰，可能大家对赵凤兰有印象。赵凤兰我听我们以前老师说，怎么咱全国比赛唱那个小孤弦，说他得过奖。就是贾佑然、赵凤兰是夫妻，汪大命把他们下放到唐家庄矿煤矿，所以我就上唐家庄矿去学习烙挺大鼓。那阵还学回来两段呢，还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呢，演出是马迪臣老师伴奏毛家华的四胡，还特别好。等到随后李老说的不行，咱展示一下就完了，说的咱们这儿你怎么立一个根基的唐山烙挺呢，对吧？咱自己有一个烙挺大鼓，你带来一个唐山烙挺大鼓。当时我记报幕就是唐山烙挺大鼓，对吧？说这样不行。当然了，那阵儿也是学的那个双锁山，学的那个唐山烙挺大鼓，特别长，40分钟了，在那唱的，把那个调翻来覆去的，总是那样的。到随后就不唱那个了，不唱那个了呢？在76年，就是地震之前7月份。7月份地震吧，我们7月份回来的。那我本来想查查那资料，我说多少那个6月多少号进的北京，在北京的西苑旅社，就是什么呢？北京的领导来了信儿了，让曲艺团丰富上演梅花大鼓。那阵曲艺杂技团就慢慢的曲艺哈，就好像就要剥离出来了，就要单独不跟他们合了，不跟他们合，曲种得丰富。丰富呢就说了丰富一个梅花大鼓，就叫我去学。那阵史老师也回来了，史文秀老师，我不知为什么那阵儿，您韩老师现在也许还能记得了，韩宝利、赵学义老师给谱曲给创作， 我一学梅花大鼓就哭，那阵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学就哭。最后呢，我就不乐意学。其实我学京韵时候那也是相当刻苦相当认真的了，每年北京怎么梁小楼老师啊，北京的那我们总有窗户，北京天津啊哈，一来就是刘红梅示范演出，然后就叫我唱，那我总是和那佼佼者。可是等到一来任务叫我学梅花，我就哭。哭怎么办呢？领导就那阵工宣队军宣队都是这个给我做工作。哎，这位正这阵儿又领导下来一个紧急任务，还得丰富上演连珠快书。最后李老师说了，秀梅，你既然你不唱那个，你就唱这个吧，对吧？连珠快书。我说行，我想不让我唱梅花就行。哎，我就学连珠快书。为什么那阵让我们学，就是什么呢，上面来的任务得找两个学生学得最快领悟最快的学生完成，因为时间紧，就几个月的时间你必须得完成。所以那阵儿我就学了连珠，纪薇就学了梅花了。可是咱们现在就是像我所谓的想了半天，就是说我这学艺之路怎么叫特殊，就是说本来我是跟随烙老师啊，呵，天天的一字一句的啊，有板有眼的学这些东西。可是后来就打1976年就有了转变了，啊，给了我的机会叫我学梅花，我把握不住不学，学连珠快书。好，你就学连珠快书。连珠快书马迪臣老师教，马老师教连珠快书，他给谱曲。我也不懂什么叫连珠快书，什么叫单弦的，我刚一入门就学的这连珠快书，马老师教。这里面当中有一段内蒙古的，这是那个套马杆子，就唱那个内蒙古的那个羊种，那然后狼来了怎么着，那个要把这个羊给吃了似的，这的保护羊群，就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在，但是这是个男的这主人公。我就记得拿那个套马杆子嘛。随后我就去歌舞团，于淑珍老师跟人于淑珍老师学那里面的一种内蒙古的那个歌，啊哈嘿，哎，就拿气唱，那么就像老么远啊，这个放羊的就来了。我就跟人于淑珍老师学习去，跟于老师学来，因为那阵马老师的这种思路就特别的新，他不能像这个这过去的连珠快书一板一眼纯云板呐，这连珠调啊，他揉进新的东西，对，揉进新的东西，我也能合作，因为我聪明学得快，对吧？就去学去，学回来从中有那么一段歌费了好大的劲啊，因为你看听着什么，那阵学习也挺费劲的，就学他这个歌怎么揉里头，对吧？我的气口从哪儿舒服，那阵我就知道找气口。因为他乐队弹东西啊，有时他那个气口跟咱演员总是差那么一点儿，不能说差半拍吧，对吧？就跟咱们放的回响，有时老远你再唱他总是差一点儿。所以我说马老师不行，我说这样唱我不舒服，对吧？马老师那你能不舒服？哎，我就觉着我哪样才舒服，对吧？我就记得我那阵儿就知道自个儿找气口，不是说你叫我怎么唱我就在这怎么唱。所以这一段子完成的还特别好，76年在那个全国也是文革后第一个全国的曲艺汇演，那部队那人多了，都住西园旅社，我们是天津代表队。当时陆老师，我忘陆老师唱的椰林红旗还是打虎上山啊，那阵都是这个段子，没有唱什么剑阁闻铃的，怎么唱杜十娘的，没有唱这个的。这纪薇那是壮志凌云，我这是跃马擒敌，陆老师那也不是打虎，也不是椰林吧，还有张志宽他们那个快板书怎么立井架啊是什么的，还有相声是常老师他们那儿挖宝，就反正都是这些个节目，那相当好。那在天津在那阵儿呢，这真是因为过去也有老先生们打下的基础，那这轰动特别大。然后我们还在西园旅社住着呢，呼噜呼噜晚上地震了，对吧？地震那玩意儿，我纪薇陆老师我们娘仨住一屋，大半夜的外面下雨，这就地震了。陆老师说，那个快点那个起来穿好衣服，一定要穿好衣服。哎，我们就都穿好衣服。陆老师咱怎么办？站墙根站墙角，叫我们，我跟纪薇他站那墙角，我站这墙角，陆老师站这墙角，再听着后面呼就往外跑， 所以我们说的不行，咱跑吧。我们娘仨呜往外跑，等下楼看好多都来不及穿衣服啊，还都在那底下呢。4点多钟是几点多钟的？就那样，就是说这个从那最后转天一个大汽车把我们送回来了，因为咱天津也震的也挺厉害的，告我们回家你找不着家了，都上马路上找那个赈灾棚啊，都搭着大棚子。这马路上就说这个76年我们参加的这个汇演回来以后，李润杰老师他是团长，他就走脑子了，他就说秀梅，你得到了领导，因为在那儿也是领导接见呐、啊，这好好评啊。我跟纪委最小嘛，那阵给的是奖状，对吧？也给个大奖状，就是说的你们俩那次咱现在得重点培养。说秀梅，你就以单那个京韵为主，单弦为辅，这也是李老师的原话，对吧？我说好，但是等到实际操作的时候。真是的，我的重点其实因为团里说了，你3个月要把杜十娘拿下来。杜十娘是什么我也没听过呀，我也没有词儿啊。那阵文革是咱们的老师什么建平老师啊，对吧，这些个作者朱老师王老师人家都没回来呀，我没有词儿，我说什么是杜十娘啊，我上哪儿弄去呀，对吧。就这样，就是刚才咱就说了，我刚特殊之路。你要学梅花呢，对吧，韩老师赵老师您这撞上伶人，韩老赵老一句一句唱好了，他还在教这学生，那省多的事儿啊，对吧。我这个就不行啊，我这个答还不如那个学连珠快书了，还有马老师呢，马老还教呢，我学单弦谁教啊。啊，还是那句话，还是我到现在也是，大家也许没注意我的鞭打芦花有好多都是所谓的京韵的。唠唠就说闵子骞，唠唠告诉我你一定要他突出闵子骞，你们要听我的录音或看我演出，我知道现在是这样的，你把石老上就不是这样的。就说嘛呢，当时唠唠就要求我，秀梅你去拿词儿去，拿来词儿我给你上，你没有词儿我不会。他说的我就磕磕绊绊的行，他说人唱京韵大鼓老师人家手里哪有词儿啊，呀，我就最后那阵儿的团长是王继老团长吧，那是干什么领导都得开信，最后给我开了一封信上天津电台，电台到现在我也是非常感谢夏淑琴老师，有的老师们知道我一直在提，因为这些不是说我现在又没有东西又重复，因为这些个老师这些个巨人的肩我就曾经踩过的，对吧，我一定要不会忘记的。所以夏淑琴老师那阵在电台文艺部管音乐，就是管音乐的东西，曲艺他没有专题，他兼着管。结果王继老师开证明，我到电台就找夏淑琴老师。夏淑琴老师就是王玉芬老师的爱人，那个第一金话筒王玉芬主持那个最后主持夕阳红老年节目那个王玉芬，他们是夫妻，对吧？王老师是电视台，他是电台。夏淑琴老师也是一个专家了，然后我就找到他。这个老师一听到我这个学艺之路这么难，说的哦，你没有词儿啊？我说没有。你听过吗？我说没有。你有录音吗？我说没有。真是那样，真没有，因为团里没有人呢，谁管呢？啊，也不是人家不管，人家都不是唱单弦的，因为我没赶上石老师。最后就把我领到那阵儿的那小电台，那小屋特别小，就那么一个小屋的，那土那个厚啊，让我那么扶踩着凳子扶着找。他那时候大开盘的袋子，都那个那么大个那个哗哗的那个，我在那儿就告诉我，你给我锁屋里头，对吧？锁里头说的那，当然这肯定也是通过他领导同意的，你不同意成贼了，对吧？窝藏一个，天天到这儿来。就是领导跟领导之间呢肯定是通气儿的了，就不让外人打扰我，给我锁里头。每天早晨8点我准到电台，到电台我就进那个小屋，夏老师给我锁上，我坐里面。那阵真是，我要现在那天哈，我一回忆，哎呀，情不自禁还掉眼泪。我想怎么那阵我不觉着苦呢，真是那样。你要现在觉得哎呦真是不容易，那阵没觉得，特有奔头，到是早早的8点我准到。我这人到现在也是时间上我绝对得遵守。我到那以后就进那小屋一摁， 那个石郎那石娘勿坠勾栏院，咵摁下去，自己石娘勿坠写一句，然后再摁脱身离甲，哦，摁下脱身离甲，这一大段杜十娘啊，真是就那么一字一句记下来的，真是这样，这完全是真实的真事儿，这是，啊，然后哎，慢慢的自己就上瘾。就不行，我这一天就跟缺点嘛，我必须要学。然后夏老师还有什么？夏老师有鞭打芦花，有花木兰，好，天天往那儿跑，往那儿跑就记，自己就记下来。我知道现在就这些个本儿，自己都还记，这真是都发黄了。那玩意儿那些个东西，我那阵儿我自己留心眼儿，我抄下来以后吧，我再在别处写，我这个就留着了，因为我要天天背，天天念，在那翻腾翻腾，背点都翻腾乱了。啊，所以呢，那个就这么唱，一句一句的学下来了，学下来了以后回团汇报，一汇报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吴家窑大街了，就一汇报回来，孟然说你这那个哦，对，这说乱了，就是说先学的鞭打芦花，对吧？鞭打芦花这段是一句一句的写，写完以后唠唠给我上。对吧，我哪唱的不好，老师不行，你这得是民子谦，我说哦，我就民子谦就得改，唠唠让我改哪口我改哪口，这个是唠唠帮助我，我把录音我学完了，我唱完了给唠唠一唱，唠唠再给我规制，对吧，又给我重新规制的，这个是鞭打芦花。等到那阵儿，我们经常坐车去慰问演出去，常宝霆老师教我的风雨归舟啊，常老师说秀梅你会风雨归舟吗？啊，我不会，你听过吗？我说没听过，我教你。我说行，呀，卸职入深山，就坐着那个汽车卸职入深山学。马老师教我的松月绕，马地臣老师，从那儿我坐车运车，但是那阵儿演出我都坐在最后一排，专门自个儿就跑后排等着去，因为呢常老师马老师来了，我们坐后头不影响人前面的人呢，坐后头就在那唱那皓月挂苍松，唱，哎，在汽车上学的，风雨归舟，松月绕，然后又学会了。等我坐车，我一看，自个儿又坐前面去了。坐前面，王一宝老师，闺女，会虞美人吗？我说不会呀，啊，我教你。嘿，海棠花开，就在汽车上，王一宝老师又教我一个虞美人。啊，真是的，要我现在都给想起来了，是吧？就是说呢，上回咱们那个编辑部的那个孟老师，那替我总结，就写这些东西，就是说秀梅啊，说真是的，他你别过意，他说你这真是吃百家饭成长起来的，啊，真是这样，就慢的博采众长，啊，随后团里就下来人，这电台人家就不让去了。对吧，因为嘛呢，你不能好天天在那一年半载的总去啊，就是你学两段就行了，对吧，我抄下来就完了。当然那阵儿好像电台也都有变化，慢慢就落实政策了，好像好多老师也该回来的回来了，反正人家也有变动，人家说秀梅你就先用这几段吧，花木兰，鞭打芦花，金山寺吧，还有一个，反正是三段，从那儿就不上人家电台去了。不去了怎么办呢？我回来了，回来这三段也不够唱的。最后孟老师说了，你必须得上杜十娘。哎，我说杜十娘是什么呀？说的你找谁去吧？说团里开心，和平区文化馆李宝华李老师，可能咱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对吧？李老师过去是咱们曲艺团跟春爱老师他们可能都是一伐，还是比他们还大一伐的，解放军老师那伐的可能。等到文化大革命这一什么，可能是到工厂是到哪儿去了吧？随后他在文化馆叫我去找李老师，我就天天曲阜道，我就又跑曲阜道，他们讲秀梅又上曲阜道上班去了，我就不在杂技团上班，在电台学了好几个月，我就跑曲阜道了，曲阜道就天天找李老师，李老师也特别高兴，就说哎呀，说的团里叫你学单弦，说我太高兴了，我教你吧。我记得跟李老师学那个，你看咱现在是十娘勿坠勾栏院，李老师教是痴情女子落痴情女子负心汉，落花流水相恋难，是那个本儿，痴情女子负心汉，落花流水相恋难。 结果呢，我还挺高兴，也努力呀、啊，真是认真学。李老师特别高兴，学的他特别满意。回来得汇报啊，回来一汇报，好，孟老师说不对，不行，你这个白学。为什么？不是咱团石老师那个版本，得学石慧茹老师那个版本。啊，哎呦，这又白学了，白学了。我说我就那么唱行吗？说那不行，因为等随后我查，可能是。孟老师是跟石那个朱老师，可能他们又重新整理的石老师唱的这个版本，等于就定为咱曲艺团石慧茹老师这个版本了，所以就得以他为准，因为李润杰老师下令以石派为准，秀梅的基础基调子就得定在石派，所以又翻过头来，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了，又跑上电视台跟人家说我得学这杜十娘。对，又一句一句又把杜十娘，因为人家李老没有那个版本，李老就痴情女子负心汉，但没这个，我又跑那儿又把这个抄下来，把杜十娘结束以后，我再演，我就开始演出了。我记得上回还有个观众在哪儿，我碰上一个，就是秀梅，你第一场演出我在场，哎呀，我激动的要命，真是那样，我就唱的是杜十娘，啊，然后。观众们就特别的捧场，特别认可，可能也是石老师故去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好像哈没有唱单弦的，对吧？大家就给予我鼓励，从那儿就坚定了我学单弦的信念，啊，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学，啊，这阵我就跟老师说了，我说老师，我说这么着，我说的我不以京韵为主，单弦为辅了，啊，我说我现在学不过来，天天睡觉啊也是词儿。做饭也是词儿，就是走哪儿哪满脑子都是词儿，对吧？我在学京韵，我自己就觉得顾了不过来了。其实呢，我现在感觉就是，等于自己对这个单弦已经学进去了，入进去了，就不乐意分心再去学别的了。这么着回唠唠说的，我负责到底，我一直给你说活，就是给我说嘴里的字，一直就是唠唠是板这个负责我这个吐字发音。咋，就这么着，我就开始正经的步入了学习单弦儿，也就是说，我的困难之路就开始了。虽然说困难，但是真是我得到了锻炼。那阵儿学到石老师的段子，赵老师就来了，赵玉明老师那阵儿就充实咱们曲艺杂技团，曲艺团那阵儿不叫杂技团了，还用人家那大院儿，赵老师还在那住宿舍呢。张建平老师就回来了，张老也住大院里头杂技团，那阵儿咱们的老师就多了，好多老师就都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张建平老师给我就写段子。张老师一开始也不是专门给我写的，就是那个地下苍松，我打那年头就唱过地下苍松，就是人家张老师写的，我就唱。随后张老师给我写的秋瑾，那么岳飞传，反正好多。那阵咱团里是有要求的，一年比如说作者必须得出俩作品，或者是必须得出多少作品，那阵是有要求的，所以他们出来作品我们就得完成。唱了许多张老师的作品，那阵张老师住杂剧团那大院里头，啊，那个我都到张老师那儿去，张老师那柜子里呀，那个住箱子里呀，都不是服装啊，都是书，都是袋子。那阵我是买了一个那个砖头那个日本松下，220块钱也不240块钱，我忘了，那个日本松下那个小单放机，那阵到哪儿都带着那个单放机，买袋子买一盒一摞，啊，现在我那些袋子都还有呢，有时放都听不好了，滋滋啦啦了，酿都多少年了，可能总不让它运转，啊，所以那阵呢就好多了，起码有问题或者是张老师写的段子，我可以跟张老师学去。啊，赵老来了，我也乐意跟赵老学。我跟赵老学了一个祥林嫂，祥林嫂学完以后，呵，赵老那个金钱莲花落特别好，特别俏啊。跟他学祥林嫂，学完以后也要汇报。那阵我们在民主剧场，建国道那门，就那个六号门，反那边了，河北那边了，建国道，在那个剧场。那次我看好像还有了，那民主，哎，是吧？可能还有了。有啊，哎，民主剧场，嗯，我在那儿唱的那个祥林嫂第一场，好，唱完一场回来以后，李老师哗就跟我急了，就找赵老师谈话了。哎呦，我怎么了？ 不能让秀梅那个学什么，他就得学实拍。我记得那玩意儿，因为我学那个赵老师，我就得向着赵老师。第一句什么啊？朔风凛冽催枯树，对不对？催枯树得学赵老师那个口儿。所以哎，我唱那个这第一句就是朔风凛冽催枯树，我一唱，好家伙的，人有的了，哎呀，这太像是赵玉明了，呵，太好了。回来蛤蟆李老回来急了，最后叫人赵老师，你别叫秀梅，哎，我又没老师了，对吧？整个又给我弄回来了。可以那么说，赵老师的五湖四海有亲人，那阵儿真是的，全国那不说的各大部队各大院校都唱吧，我刘梅至今不会。因为赵老说了，那个李老说了，你不许学这段。那儿部队一帮一伙来跟赵老师学，我多羡慕啊！我就恨能过去听去，不敢。谁要是看见秀梅去学了，谁就得揭发。啊，那大院那么大，他们人家部队那都精神级到那儿学去，我不会。直到今天我不会。随后那阵儿好在呢，五湖四海有亲人出来以后，马老有一个一盆翻。李老说：“秀梅，你要学一盆翻，但是不许你上北京跟马老学去。”你自个儿唱，哎，可是自己唱我不像现在呀，那阵儿我化不开呀，我就得学着人家马老师那个声音模仿嘛，那阵儿对吧，就学了一段一盆饭。呵，这一盆饭真是得意了，各个部队呀我演出去呀，啊，这成天我就是一盆饭，啊，是唱的啊特别好，自己呵呵呵，尤其那农民乐，啊，自己唱的特别美，但是没跟人家马老师学过，对啊，因为那阵他有录音呢，我都是跟录音学，没说嘛，反正别让我听，听了就会，哎，自个儿啊，真的就学了一盆饭了，所以五湖四海不会，一盆饭一直唱着，啊，那阵就是这个应时应景的吧，就是说这个哪个阶段呢，我倒是都在那唱，慢慢的就行了。所谓的行了是什么呢？就知道啊，哦，天津市还有好多老师呢。对吧，朱学英老师是我们团的，那阵儿他光写京韵大鼓，对吧？当然那挖宝可能也是他参与写的相声，就是说呀，简单讲他是京韵的古词这个全国的首席，啊，人家不写单弦儿。这个我还要感谢谁？陈豪明，就是陈建的爸爸，咱们团现在给姚二泉伴奏那陈建，给杨凤杰老师伴奏那个弦师陈建，他爸爸过去给我弹那个陈豪明，我们是搭档。我得益于他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六几年的学生，是几几年学生，他那儿给司马敬明老师打洋琴，就是说早的时候我没赶上啊，我就知道说他给司马老师打洋琴。等我进团以后是马老师教学组的，等到演员队马老师不能随演出队走啊，就是陈豪明。我唱京韵是张子修，唱单弦没人，就是人家陈豪明。陈浩明给我弹，啊，那阵我跟陈浩明学，最后陈浩明就说：“秀梅，你学这个东西呀，啊，他说我感觉呀，啊，你困难太大。所谓的困难太大就是什么呢？没有人管。他说的我弹行，我不会说，他没法教给你演员怎么唱。他说的我给你推荐一个老师吧。我说好啊，我说谁呀，啊？他说辛运红，当然这是艺名啊。”这个辛运红老师叫徐秀芳，徐老师就是那个辛运红，就辛运霞老师的妹妹，那辛运霞老师是大姨啊，唱烙听大鼓的王佩臣老师的这得意门生辛运霞老师，我们叫大姨，就是找他的妹妹辛运红。辛运红是朱学颖老师的爱人啊，这么着结果就把我领到了朱老师家。那阵儿呢，朱老师家咱的谁哪敢去朱老师家，结果呢一说那是辛运红老师的爱人，我得找徐老师去，这么着我就去了。打那阵儿朱老师他们就住在那个嘉陵道那边，那一宾里那边，对吧？所以见了徐老师，徐老师也特别说：“秀梅，我经常在那阵儿我在电台里，因为我盯起来单弦这曲种了，电台呀，啊，什么的就总播。他说我总听你演出，他说我非常喜欢你，我也想认识你。他说我也着急，我也正想教你。”他说的哎，这个豪明给领来了。因为陈豪明徐老在团的时候，那个陈豪明跟徐老也合作过，也给徐老弹过单弦儿， 所以呢，这么着，我就又找到了徐老师。找到徐老师，那阵徐老师就说了，段子我是没有，过去王大命都烧了，就手底下没有资料，就是你唱一段，我给你规制一段，对吧？我给你规制，说的你得入流，你得入实派。这么着，这是很关键的。现在真是想起来很关键，啊，我就是每天上午九点到徐老师家，到徐老师家，我就他昨天给我说的什么，我就开始给他说什么，我就开始唱什么。就像我那个女儿学小时候学钢琴那玩意儿，就是我说你看你学完以后，明天你要回课，我说你回家你必须要练，你不练你怎么回课呀，对吧？老师教完你了，回来你没有长进，对吧？再去说句什么话，你得不到那阵我真是如饥似渴呀，对吧？如果你没复习好，那今天老师还给你复习这个，那你学不了新的，你没有新的知识，你掌握不了，你没有长进，所以就得自己回家练。我回家练还有一个什么，连我父亲母亲都说，哎，没看这孩子练的。我向来不说在家呵支吾这不是，从小就盯家，就爱干活，虽然做不好吧，什么煎炒烹炸的，自个儿天天就咱们炒白菜也得我炒，至今也没练一手这个好烹饪手艺啊，但是饿不着。就是说嘛呢，回家愁衣服做饭，简直是什么都得干。我妈说你多少练的呢，就是除了闭着眼睡觉，那哪是睡觉啊，得真是不说背半宿词儿吧，也得叨叨这俩小时。在那炒着菜的心里头还真有这功夫啊，甭管炒菜甭管干嘛呢，心里总背着词儿，真是这样。所以呢得益于徐老师。再有呢就是八几年我们那边承包，就是各演出队承包队下乡下放，我们哪儿都去。有一次我们到了石家庄，那阵儿是陈浩明是怎么着有事儿是怎么没，反正戴玉民老师，现在给王丽伴奏的戴玉民戴老师给我伴奏，戴老伴奏。我们在石家庄承包，你出去你得克服家里好多困难的，所以呢戴老跟着我们这队走了。到那儿我们俩人打听这儿有没有唱单弦的，就跟受了病一样，一问真有，石连成老师啊，石连成老师在那儿，在哪儿呢？石家庄音乐学院，他没有曲艺，他不教曲艺，他在音乐学院。还有他那个老先生荣老师，说荣建成老先生的儿子哈，公子，哎，白白胖胖的老头，等于呢，我们就打电话，我现在具体我都想不起来了。您就说我怎么逃婚的，对吧？我们那个演出，然后呢，人家带我们，比如说是上一个哪儿参观什么石家庄什么地方去，我跟戴老没去，我们就到了，找到了石连成老师的家，音乐学院宿舍那小窄楼啊，地板地更噔更噔的啊。那石老一见我都愣了，他说的我一直关注你，他你别看咱没见面，我知道你，也是特别高兴。结果那个荣老师不说话，还给我们做饭，对吧？我跟戴老还在那吃的饭呢。就吃饭的功夫，我学了哪一段？疾风骤至。疾风骤至是跟石连成老师学的，那阵不懂得人家的风格啊，什么人家那不懂，反正就是哎，我腔调学回来了。直到现在，确实，因为我也没听石老师东西少，我也没赶上，所以我到现在大家听我那时候那绝不能说哎呦呵，你这石连成的口风石连成风格可能不会，就是那阵儿哈就没走到那儿，那脑子就是光学什么什么的。哎呀，哪有唱单弦老师，我去，我到那我得跟他学东西，因为我的段子太少，直到现在我东西也不多，就是太少。所以这一段跟人家石连成老师就是去那一次，因为转天我们就要走了，带那个承包那儿都是三天两天演三场两场就得走，住那个园子里头，所以就这一阵儿跟人石连成学了一个疾风骤至。有时我就想在汽车上跟常老师、马老师、王老师，对吧？这几个人学，在那跟他学，随后回来是人赵学义老师给的我《风雨归舟》的词儿。赵老师那阵儿在那叫嘛叫哈尔滨道，是哈尔滨道吧，反正就那中国大戏院后头就在那儿住。我到人家去给了一个就一张纸啊，都发了黄了， 人家赵老师，赵老师韩老师，我特别感激二位老师。别看我说那么热闹，就这些段子都没有人给我词儿。你比如唐老师，人家风雨归舟，我也就是学写蜘蛛人啥啥啥。王老师鱼没人，我耗一会儿都是自己。这个石连成老师疾风骤至，都是我自己抄词儿，对吧？等随后赵老师秀梅，我给你一份吧，给了我一份，都发黄了，到现在我还留着呢，我就不拿出来，都脆了，就散了，因为在他那就搁了多少年的东西了。所以我到人家赵老师家，啊，赵老师今天晚上还给我烤山芋，是蒸山芋，也是在人家还吃饭呢。哎，我知你是回民，那个咱不做别的，给你做山芋吃，对吧？跟这赵老师，小晴晴他那儿还小了，还没絮絮了，啊，所以呢，就是说百家饭也好，对吧？就是说这种特殊的学艺之路也好，就是说都经过各个的老师，还有咱们团那个也是介绍跟石慧那个连月如老师。上连老师家学去，对吧？连老师那个爱人那张师傅，哎呀，特别好，他是回民，对吧？我们一见面也特别亲，对吧？连老师多玩那儿唱，最后我们团把连老师请来了，请来教我的《时逢大比年》，还叫《游学》，可能是，反正这几个插曲儿，对吧？连老师也是，我特别爱听连老师的唱，连老师的气口那个插曲儿。跟连老师学，随后岳长乐带我去李志鹏老师家。我第一次去志鹏老师家时候，就是那个西北角那正拆迁，大土坡啊，李老师在这边住，我跟小岳跑那个那边去了，就那边以前有市场全拆了，我们俩站在高高土坡上，哎呦，李老师在哪儿住呢？后来小岳说他在那儿，那个我变错方向了，我们俩人就那是第一次。现在那西北角那个大楼那儿都起来了，当然李老那也盼到拆迁的这一天了，也搬走了，啊，我第一次就去人家李老师那儿。再有就是上回孟老师特意给我那个写的这个，就是侃老师，侃泽良老师。我81年，我是80年结婚，81年生我的女儿。当时我爱人在那哪儿，在哈尔滨，他是工农兵大学上完学以后，他又回哈尔滨了。等于回哈尔滨，他是哈尔滨的人，那阵学历这儿不承认呢。他回到哈尔滨，我们俩是两地生活。我在家里，有时候晚上说你，我说的我没有时间想你，因为什么呢？我又得背词儿，我又得学东西。那阵我还有奶奶70多了，半身不遂，啊，我还得伺候奶奶。我还有弟弟，我跟我弟弟相差15岁，啊，我那阵30多，我弟才10几岁，我还要伺候。我妈妈还上班，我爸也上班，啊，我爸爸妈妈那边都40多岁，啊，所以呢，我的工作量、劳动量相当大。我说我哪有时间想你呀？自己还得伺候孩子。那阵儿我们是90天的是多少天？反正月子就得上班，那玩意儿真上班。还是人家赵老师给了我一个借的那个大挎斗，啊，那个26，就我那个大弯梁的车，我爸爸给我从上海那么永久是叫嘛的那个上海永久那个大弯梁车，人家赵老师驮着那个小晴驮什么那个大，为什么赵老师还得要？后来人不又有絮絮了吗？那个大挎斗，我骑着大挎斗啊，上吴家窑大街上班啊，天天抱着我这胖闺女，我女儿小时候特别胖，躺那个小挎斗里头，我骑着车子啊啊啊上班去。然后下班，因为得喂奶呀，那阵儿啊，我妈妈也上班，我不能把孩子撂家里呀，带着孩子再下班，哎，觉得呵，挺什么的，挺叽里咕噜的。然后这就说，等于81年我有探亲假，一年有半个月，可能我记得那阵儿有探亲假，我就上哈尔滨去探亲，我女儿8个月，我去探亲半个月。半个月我就找汪季老师，因为我知道侃老师在长春，没见过啊，但是知道。结果呢，我说的那个团长，您给我开个心，我说我找侃老师。他哎，他对，他说你路过那儿，他说这是顺道都上哈尔滨，给我开一封信。我是抱着闺女直接到了哈尔滨，跟我爱人住了3天，然后我就叫我爱人陪着我又到了长春。到长春怎么办呢？不认识人家侃老师。就跟侃老师电话就联系，侃老师拿一本杂志，一卷杂志就在那儿举着杂志，我呢抱着孩子， 就等于跟真是跟对暗号一样。这个孟老师给写过这个啊，所以我就到长春下车，我爱人那个陪着我，因为孩子还好多，那阵不像现在孩子们尿不湿就扔，那玩意儿得带着尿布啊，好多东西，孩子的东西，又是冬，哎，八月份不是冬天，还好点儿，反正觉着带的也不少东西，那孩子那个这个那个的，结果哎一下车在天桥那儿，一个大个老师啊，慈眉善目在那哎挤着，戴着眼镜啊，我就知道了，我抱着孩子就过去了。对，一个哎，看到啥呀？秀梅呀，这个呵，哎，特别高兴。卡老把我接到家，那大娘也特别好。大娘说的：“你们爷俩上课，我给你看孩子。”把闺女往他炕上一搁，对吧？我就在那学，一学呢也得住那儿。结果住了一天，我爱人就回去了，因为他还上班嘛。他说的：“等我回来，我再接你。”结果我就在长春住了三天，啊，跟卡老学的什么呢？文天祥，啊。当时学的是文天祥，跟他一开始我住旅馆，等随后卡老说不行，你这样不方便，住他们那学生宿舍上下铺，他们学生住上面，我带着闺女住下边，啊，这么着等于跟人谭老师也挂上，也接触上了，所以我现在这是多少老师了，对吧？还有波阳老师，啊，波阳老师那时候我没到家去，就是波阳老师他也有演出，我看演出。啊，还有刘宏元老师，刘宏元老师，我跟小月去的，他们家那叫嘛低头啊，是叫什么地方？反正在那大桥那个底下那院里头，我去到了那阵，我不懂得买别的，就知道买麦乳精。我记得这个麦乳精对我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我买麦乳精就去了。人家刘老师特别直白，秀梅，你是好孩子，你也有饭，他说你肯定有饭，你是干这个的，这是他说我有饭，他说的你是干这个的，可是有一样，你来了我心里头不好受，因为什么？我不教你。他说为什么我不教你？因为我学艺我都是拿洋面换来的，但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背后说老艺人啊，我觉得哈，我这就是真实的什么啊，哎，老爷子就说我是拿洋面换来的，我学徒的时候他说那是得伺候师傅的，他说所以我不教你，可是呢有一样，你可以听我排练。哎，你看我就觉着特别什么，所以那阵我跟小月去了，我们俩坐在旁边听着刘老排练啊，非常幽默，非常诙谐，他是又一种风格啊。就这样我们还去了三回，可能是就是哎，听听刘老师怎么处理这个单弦儿，这怎么这东西到他嘴里就活了，就有包袱了，就幽默了，对吧？就诙谐了。所以现在还有许多的老师我没拜访到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家没有干这个的，对吧？而且呢，我父母还都不喜欢。你要知道，现在我就94年演唱会，我父母看过，没看过我一场演出。啊，没看过我一场演出。94年我在那演出，我爸爸一直低着头。等我演完了回家，我说爸爸，我说您为什么不抬头？我说我就冲着您脸上，我怕你忘词儿啊，我哪敢抬头啊？啊，回来你跟我一对眼光带忘词儿。直到现在，我爸没看过我演出，就是说，就是为什么就好像我在家也不能大声唱呢？他没有那种氛围，没有那种这个场合。对吧？都是我们家沧州人，对吧？这个老家，要我妈成天说，老远一看见那个过去那行李都是这样前后那么背着的，不像现在都是拉杆的。我妈说，从老远一看着滴啦啦，那就是往我们家来的，对吧？就是老家人，对吧？亲戚朋友老家人，我爸妈妈也特别热情啊，对吧？而且也是有辈分的人，哪么真是人家来了，我记那阵儿。就是给2块钱的，那人都特别高兴那阵儿都，啊，所以我们家我就天天做不完的饭。怎么说呢？你比如说吧，我们刚吃完饭，12点多，别说2点了，夸来人了，我妈做饭去，我这就得做饭去。就是农村人就兴着进门你就得做饭，不管几点啊，不是说没到5点你就做饭，做饭去，我这做饭去。而且多玩，我记得我们家那点心总得在那摆着。谁一来，我妈妈快操子糕，操子糕，就那样。所以我这个家庭负担呢是相当重的。所谓的重就是嘛，惯了， 弟弟小，我上班的时候他才出生，我15岁上班，就是考曲艺团，他才刚出生，对吧？一直就在他也盯不起来，到现在我弟弟自个儿也会说，我记得那玩意儿他那交朋友上我们家，我们那熬鱼熬什么，呵，给我姐，我姐就爱吃鱼头，啊，炖的多大鱼就给他姐，他姐爱吃鱼头，啊，吃这个鸡，给我姐那鸡头鸡爪，我姐就爱吃这个。那次我逗他，我说的欣欣呢，我说说实在的，我说当然了，我说人家说会吃得吃鱼头，比方吃吃鸡凤爪的啊，我说的你就傻，我说你就知道你姐爱吃鱼头，我说你想啊，那个这个鸡心脯鱼肉，我说的能轮到我这儿吃吗？我说的给爸爸给妈妈，我说再不还有你呢，对吧？得给你呀、啊。我说姐姐能坐那儿蛤蟆吃一条鱼，吃个大鸡腿儿。啊，自个儿也乐了。那人家说了那个鱼头香，哎，我说这倒是，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自己带着孩子到坎老那跟着小月到哪儿，就是说我们这个家庭哈，他没有那种，你不要咱们什么的，哎呀，不行，秀梅，我知道谁谁谁，咱们去拜访去，我不知道，啊，知道现在那天我还听他们说什么，是小红梅，是小红妈，就这些老师们，我都不认识。因为也没有人给我引荐，我也不知道人家在哪儿住，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个都是哈得益于陈豪明这给我引进徐老师，小月带我上志鹏老师那儿去，对吧？这团里头支持我跟连老师学习啊，还有司马敬民老师，我还跟司马敬民老师学了一个醉打山门呢，醉打山门咱那边是一个曲艺汇演，我还得奖呢，对吧？那阵司马老师特别伤心呢，他就是说什么不唱了，就不唱这些曲艺了。最后我找他去，找他去以后，他说我没有词儿，这个词儿也不是他给的，对吧？他说我没有词儿，他说你唱我听听吧。我记得那里头有一个什么剪电花啊，是哪个牌子啊？人家老师就说秀梅，我都想不起来了。我说行，我说想不起来，我不为难您。我说我去唱。孟老师有事儿啊，谢谢您，谢谢您。特别上次给我写的说这么好，谢谢。后来跟司马老师就学了一个醉打山门，醉打山门也是戴玉民弹的，啊，唱的其实段子不少，还有张坤武老师写了一个排雅炮连珠快书，对吧？那个也特别神的。就是说呢，我现在学的这些个见的这些个老师，拜访的这些个老师，都是有许多的对我扶持、对我支持的人引进，是吧？所以现在也如此。为嘛？我当然我说最后是一无止境，是在说，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些个老先生们，我还乐意跟大家学习，真是一无止境。唠唠亲自给我写过，秀梅一无止境，对啊。而且唠唠说秀梅就是录音机，说我是录音机，就说什么呢？这一无止境真是这样的。我还有好多老师没拜访到，对，没拜访到呢，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啊，我就乐意跟您们学习，因为我就感觉到真是的承前启波阳老师给我一个墨宝，就是承前启后，真是这个担子非常重，对吧？应该学，应该的不停的，对吧？应该是学下去的。啊，这个呢就是说到这个我的学艺之路，就是说这些老师，当然了，最后在辛运红老师的规制下，跟团里头一汇报，团里是非常满意的。就是说嘛呢，你不能太杂，别看你学了那么多的老师，这么多的东西，最后你要捋成一条线儿，你要归入实派。哎，我就特别的自己能够领悟到，而且我还得益于在哪儿呢？我跟侃老师学文天祥，跟李志鹏老师学的挑帘裁衣，啊，李老师跟侃老师、波阳老师都跟我那么说，秀梅。根据你自己的条件你去发挥，不要求我。你比如侃老师吧，那个我跟侃老师还学武松杀嫂，比如说那个欲海青天胜魔障，男女苟合有点，哦，不是，这是那个挑帘裁衣，那个武松杀嫂是那个侠肝烈胆斗强暴，替兄报仇成英，哦，不成啊，侃老师那个什么他成 成英豪。侃老师这么唱的，对吧？但是呢，人家侃老师就说，秀梅你自己去借鉴，你自己去理解，我拿过来我就觉得男生有男生的唱腔，对吧？女生要有女生的音律。说到这儿我又想起还应声声的应霞老师，小应霞老师，还有那个孙淑君老师，两位老师，因为我们那边当学员时候净请这些老师们给讲课，对吧？还有那个白凤林老师啊，白凤鸣老师啊，这都给我们讲过课的，对吧？李润杰老师的，我就听过应霞老师跟孙淑君老师就说过，这个过去的京韵大鼓都是男士，你把刀枪架也好，它都是刀枪架，女性应该突出女性的美，有女性的柔软度，她要柔美，你不能都是那个哈家伙棱是棱角是角。所以就应霞老师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深，我就觉得对，甭管侃老师、连老师、志鹏老师、博洋老师、建平老师，对吧，都教我，可是融到我的身上，我就想我怎么再去包括作品二度的创作。可是有一样，我这人还不是特别的贪，我都是学完以后我还要给老师唱，您从您这通过吗？您同意吗？对吧？老师们也许是出自于爱护，也许是出自于客气，但是我觉得是爱护，就觉得没问题，你可以那么唱，我都是这样。您那个武松杀嫂，我就不像侃老师的，霞冠猎的都替兄报仇，成英豪，我不那么唱，成英豪，我归到实派怎么唱？包括志鹏老师，欲海晴天生魔障，男女苟合。我教学生时，我就告诉他们，老师这么唱行。我这么唱行，你那么唱就不行，对吧？因为你年轻朝气，岁数在这儿的，这种东西老先生他到了那个份上了，就跟连老师唱岔曲儿，那唱的那叫稳，对吧？那唱的那的，可是我拿过来一句一个气口那么唱未必适合，我还有这种体会。我以前教给周月他们就是，我说我要唱欲海晴天生魔障，我上台我要稳，你欲海晴天生魔障，男女苟合有电钢，唱你要精神起来，你要脆着唱，你不要跟刘秀梅一样我要稳着唱。另外我所谓的稳它是相对的，有时候我跟小月说，台上他有即兴的东西，我知道现在我唱老师们也许要什么都是不一样的，有时一说哎呀又隔进，哎呀又挑帘，那咱们这些老观众对我呢相当鼓励的，相当支持的，我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艺术这东西，哎，我感觉我今天，对吧，咱们在底下，嘿，我应该这么唱，对吧？明天呢，哎，我应该那么唱，他你得画，有时我总说演员你得要聪明，这种聪明不是额了外的聪明啊，就是说学东西你要聪明，你不能一根筋，对吧？你不能固执啊，你聪明着学的东西它是灵活的啊，它是有闪光的，它能发光，它能发亮的。一个舞演员你要站舞台要有光彩，你看有的演员站台这不行，有时候我总跟我的学生说，啊，我总要求他们，啊，我说站台上这一个演员的素质，或者是心态，或者是修养，或者是文化，虽然我们从小就学这个文化，并不是说大专大那个的大本不是这么高，可是我接触的这些个东西都是历史，啊，说古论今，都是教人行善。都是教育人的，所以你自己先受教育，你站在舞台上，你见到了观众朋友，现在说观众朋友什么衣食父母是上帝，对吧？这只能是在名词上，但是就觉得什么呢，真是 亲人，是要是按名词讲，我觉得我就感觉是鱼跟水，对吧？鱼水关系，你把没有咱们，我站着唱，我给谁唱啊？对不对？我也发挥不出来呀。我见到你们了，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就有这个欲望，对吧？因为我的专业就是你，我没别的能耐。昨天我还说呢，昨天那是谁呀？啊，昨天我去做头，他们说，哎呀，你没补差。哎呦，我说我还不差，我说我会什么呀，对吧？我说我根本就不真是那样，就什么呢？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所以我带到台上，我要给大家，对吧？唱完让大家有一种艺术享受、美的享受。其实在这个同时，你不是说你去教育大家去，你自己也受教育。我每回演出，我都有这种感觉。有时候小月，我们俩搭档20多年了，对吧？真是有一种默契度。对啊，他讲话了，我在舞台上，他说我不敢偷懒。他刘姐，他说他那个磁场，对啊，他就在那儿，他我一上台，他说我就得跟他入戏，你就得在戏里头，你不在戏里头，我一听我就能听出来。有时候偶尔下来，我也说，我说的你今儿怎么回事？对啊，我说没在情绪之中，是，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东西就我要说到这儿了呢，当然又跳出来，就是说他也有一种合作，对吧？你演员，你什么的，你的光环、你的光彩、你的成绩，都说刘秀梅。当然了，现在也就是当今数也数岳长乐、韩立祥，他这个先师的了，对吧？你过去，你张子修老师、韩宝莉老师，这也都面临退休了，对吧？就是说他们起码还是正当年。就是说这个舞台上他都是要经过摔打、经过磨练，对吧？我这么多年这走了多少弯路啊，也可以说是弯路，也可以说是财富，对吧？为什么现在教学，当然了，科技时代、信息时代，对吧？都高科技了，现在好多了，对吧？这学什么学点东西很容易了，可是他心态不一样，真是这样。就是说呢，咱就还回到这儿，就说我刚才说的这种特殊的学艺之路啊，通过这个十几年、20几年，我也参加了不少的大赛啊。这个特别是那天刚才那王小军那个主编呢，让我讲那个山河泪，对吧？大家都知道那个山河泪，这个山河泪呀、啊、是王允平老师创作。王允平老师故去了，王允平老师在81年的时候，他就找到我，他说：“秀梅，他说你的气质、个头、这个面容模样，他说你到哪个团，你学哪个行当，你也绝对的主角。”他绝对是主要角色挑大梁的，他所以我看到你，他说的激发起我要把《山河泪》写完的这种欲望。我说的怎么讲？他说的嗨，别提了，他文化大革命下放给他下，他说是牛棚啊，是在哪个农村去劳动改造。他说我就根本就没忘下要想写《山河泪》这个欲望，对吧？这个屈原，对吧？爱国诗人。所以他说了，我也是抒发我自己的感慨。他说我下了相当大的力量，他说我写了一段山河泪，他说这个山河泪我要交给你。其实他那阵他不写单弦，他就特意写了一段单弦给我啊，这是量体裁衣。他说这个分量重，皮儿厚，他说的你来完成，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他特别是前面这几句，他说我要求你要用京韵的唱腔，这是对我的要求。那阵儿我们跟作者啊，一下来段子得跟作者坐在一起按头工作，你得听听人家作者有什么要求。然后允平老师说了，给了我那个小的单行本儿，《离骚》的楚辞的这个那个、翻译成白话的，对，给我，你逐字逐句的去学。你多玩学明白了，他说呢，你再找我，给了我好长的时间。我回去就学，我还是比较听话的，就包括像就直到现在也是，我们跟家长说什么是什么，没顶过嘴。我妈讲话那阵不允许我们犟嘴，当然我妈妈都故去十几年了，还有一个老父亲跟着我，就说老师说话我也是，老师布置作业我绝对完成。等我回去那会儿还在杂技团呢。还在三河里住着呢，那阵儿 结果我把这个词儿弄好了以后，我就跟王老说了，给王老讲，结果王老说的行，说的你很有悟性，说这么着吧，你进行创作吧。那阵还没说参加大赛呢，对吧，就给我那么一个。他第一句那边就是一腔河山一腔练，一腔悲愤好气一团。我当时创作这个的时候真是着迷了，我那边睡觉也是腔，骑自行车也是腔。我就印象特别深，那边我骑自行车，我上那个男孩走到那个海光寺，海光寺那个口，那阵警察都是那个一个那个圆墩子站在中间，上面有灯那种指挥的，还拿着棒就那样指挥了。那阵还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大热天热极了，那阵也真是也感觉也是热，热极了。我骑着自行车，一枪自己那心里唱，哎，一看人谁都没动啊，我还心想，哎，怎么都不走？哈，我自个儿骑车走，走到那警察咔一敬礼，拿小棍儿来那一拦，拦我了。我说干嘛？我说你别动，你别动，我自己这还要上车走。人说的，你违章了。我说我哪违章了？红灯、啊。哎呦，我说对不起。你干嘛了？你想什么了？我说我想词儿了。哎，就自己就都忘了啊。其实他也许有点挖苦我损我，对吧，你想什么了你这儿？我说我想词儿了。结果啊，哎呦，最后我说不好意思。最后他说的，你那嘛吧，那个哦对，那个你走吧。我说不好意思，我说我还回去吧。我就自己夸又推车又回去，回去你可等着，自个儿夸又回来了，就都迷怔了。一回来他乐了，下来他说你在我这儿来吧。就跑他那个那儿，在那儿站着去了。等一会儿一绿灯，他说你走吧，就自己就傻了。因为我正想着一个腔，正想着一个词儿，啊，这个山河泪啊，确实注入了很多心血。我跟小月那边电影公司在成都道上，反正就体育馆那块儿，体育馆这边对过，我有时候认识，叫不上道啊，是不是叫成都道？叫嘛道？我不知道。电影公司。也是团里开心，我跟小月看了三次屈原，一个那小电影院，我们俩人坐那儿，这放着屏幕，我们俩人看。那阵我们俩人看的目的是想突破现在的那个靠山雕。靠山雕，当当当当个里个当个当，就是后面都有这个拖腔，对吧？很抻长的这个拖腔，特别鞭打芦花那个。对吧，这个民子谦吧，当当当当当当都是这个。我们说咱怎么能把这个别让他那么抻了，对吧，叫他精神起来。另外这个楚辞离骚这儿，小月说咱们怎么能够有新意。我说呀，有个古筝才好了。我说你这个弦儿，我说能出什么音儿？小月是个聪明人，咚咚咚，就模仿那个古音古琴。嘿，我说对，我说就要这个。因为小月比我小啊，比我小六岁啊。另外他也是随后又给我弹的，那陈浩明退了以后，陈浩明那时候当主任了，就是当领导了，这个小月来给我弹来了。所以我们俩是最后度的合作，一开始陈浩明、戴玉民、刘玉玺，最后这个小月啊。所以呢，小月儿人家就觉得，好好，你是老姐姐，我什么事儿我得听你的，对吧？再说那阵儿我已经就是学单弦也好，我自己唱段子也好，我已经就是入迷了。所以这东西你就得听我的，啊，甚至于我还要求人家，对吧？哎，小月儿，你这个你就得给我弹出什么音儿来，你想方设法你给我弹这个音儿。人家小月儿不反感，姐姐怎么要求我怎么来。他也有这个能量，也有这能力，他出来那东西，哎，我还就满意。那不满意，我就告诉他不行，重来。所以他那个咚咚咚，哎，自己演变出一个这个行吗，姐？我说就这样的，我说一点都不许动了。随后我们俩人就开始，就把这个靠山雕整个的就入进来了。这里面还要感谢谁？我弄的唱腔。当然我跟岳长乐，对吧，还有岳长乐，我们俩算我们两个人完成的。这个在咱全国还最后还得了一个唱腔三等奖呢，这个我得了表演的二等奖。当时中国曲协就说秀梅这个含金量 可想而知，因为是我们自己弄的，都是我们自己，没有你请教人哪个老师去，人家都忙，对吧？人赵老哈老人他们那跟纪文人家忙没那个设计梅花去，人也没时间管你，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最后谁呀，啊？朱文斌朱先生，海政的。朱文斌朱先生给我们配器，一会儿咱们可以听听这个大的录音。我不知道，也许有的朋友听过，也许还有的朋友没听过，所以我今天特意拿来。它是一个八个人是几个人的一个大配器的山河擂，我去参赛就是拿这个袋子去的，不是本人去。这个袋子是在古文化街，就那个戏楼旁边，过去是一个舞厅啊，还是歌厅啊？舞厅，就是那大戏楼旁边那儿，海河那儿，在那儿录的。那阵儿您想，八几年，他那个录音效果也不好。一会儿咱们救活着就看看这个，就是说这个是通过了人家朱文斌配器。我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山河擂，这个他要求这京韵大鼓这个腔。你比如按咱单弦的，一腔河山一腔练，一腔悲愤好气一团，应该这么走，按着传统的。最后王老提出来了，我怎么办？一开始我设计的还我认为理想，就是一腔三起啊，河当当当当当那弦儿起，然后上啊，整个那个山就在那个山荡回荡，从弱到强。一开始我是那么设计的，然后呢，比如一腔河，哐哐哐哐山，啊。一过门，一腔连一腔，再入单弦。可是那阵儿我跟小月排的时候，不知怎么回事，小月他们怎么也达不到我这个高潮，总是那个板呢就着紧，就是我那个沙就往外放啊，叫我放不充分，就是俩人合作度啊，他那个板，因为我这是无限的，得看着我的气息气量。对吧，我到那最后啊怎么出总出不来，出不来我一看怎么办，别费劲了，其实也怨我没坚持，对吧，我说别费劲了，我说我改，我现在就改成这个了，一腔河山当滴答，这就是河山这么走了，没有山没有那个了，一腔烈，但是呢哎也挺好，就是挺平稳，就是说我就是说哎跟大家揭露一下，汇报一下，我当时还有一个构思了啊，等于现在呢就形成了这个。咱们参赛八六年全国文化部，也是文化部的全国大赛的二等奖，就是这个山河擂。朱文斌先生费了很大的心血，有古筝啊，有电子琴，有笙，有那个大那不叫茶，叫钹，这叫什么的那个，还有大鼓。正当我们取得好成绩的时候，他故去了，他没有看到。啊，最后呢，我跟小月我们特意到家跟阿姨汇报好消息，去祭奠一下，是吧？就说这一个演员真是的，就是所谓的成功，如果大家说成功，真是好多人在付出，大家在推你。大家在捧你，并不是你单枪匹马，所以呢，要咱们听一下这个山河擂，好，谢谢师傅，要咱们听一下，录的不太好，那阵要求不许戴金项链，不许穿高跟鞋，不许烫头，山河擂，这个是那个15块钱一米那针织做的那旗袍。老气极了，但是是个资料了，真是个资料。山河擂，一会儿你们留意听听那个靠山调，熟吗？哦，这儿了，放出来了。 我怕别啰嗦了，是吧？我接着跟他们揭露一下幕后的过程，是吧？
我再给您拿点纸。
啊，不用不用，我这有。王小军在下头呢。王小军在。啊，不是，我是说，你给我生活当中后面师傅干什么？ 哎，另外这个，你争取争取意见。 年乐意听完了吧，耽误不耽误时间？好，那行，不是我说这个那个，他们要乐意听完吧，要不乐意听完就关。好，那行，哎，多好多好，好。
去了，走了 Ha!
谢。也没征求大家意见，这么长，是吧？还好啊。录的不好，那阵儿反正条件可也有限，在一个小歌小舞厅里头录的。那阵儿咱们团就拿这个就去参加那个审评去了，结果哎评下来就是这个得的奖。太好了，这个词太好了，没错。而且最后这个朱文斌先生这一加工，这个大乐队他有所创新。虽然当然有时候我们听着好像哎呀有乱的地方，当然它效果这是差点啊，可是这一个屈原那么伟大的诗人一把弦儿真是不能完成，真是不能完成啊。说到这儿呢，就是又引发出一个就是什么呢，每个演员就是到了每个年代他都是要有创新的。虽然这个段子比较吃力，就是分量重，对吧？这个皮儿也厚，确实是啊。但是这就算留下了那么一个资料，啊，北京有的那个票房的朋友们在唱这段，而且他们还演出呢，还排呢，啊，就是说什么呢？这真是留着一个资料。去年圣诞节时候，咱们团里头还跟天津交响乐团合作排的那个交响乐，其中就有那么一个片段，我的就是这个《山河泪》一个片段。啊，这个里边呢，刚才一听，真是的，我算了算，25年了，啊，那阵儿去拿着袋子去评审，啊，刚才这个数唱，大家也听出来了，也有所创新，这个创新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对吧？不是说让你改的都是什么都不像了。你看咱们一般的曲唱，那数唱边战国时期雄浑战，大浪儿里大浪滴当乱纷纷。他是在那个乐队里裹着，在节奏里头，他不散，对吧？他有那个增强一些个音乐性啊。再有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靠山调了。对吧？靠山调一般的那个咱们在座的朋友也都会唱，对吧？比如说那个啼探民声，这个凋碧兮涉暑为患，当当当当儿里儿当底当，哀民声之凋碧兮啼饥好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儿里儿当底当，立安邦之壮志兮狂澜里满，当当当当当里个当，愿君王之不察兮是非，等于就都是这样，前面半说，后面是一个抻长的那么一个过门。当时我就是把重点就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主人公当时他是一个什么心情。所以经过了一番的努力，就形成了现在这个靠山调。我记得我设计这靠山调时候，我还唱给蓝云老师听呢。我说的钟老师，因为我们那阵不管小蓝云老师叫蓝云老师，都叫钟老师，他叫钟俊峰啊。我说钟老师，我说你，我说我现在你想这么，我说您听听怎么样？好啊，对吧？秀梅，这挺好的。就说咱们的老师他都有一个创新的意识，没有说不行，对吧？过去东西你不能动。没有这个，所以这个当时也得到了各方的老师，特别是作者，他也非常满意。我当时唱的时候，允平老师是掉泪的，对吧？允平老师说过，秀梅谢谢你，当时我特别不敢担，对吧？我就哎呦，我说你怎么，他说的你唱出了我的心声，他说你了了我的心愿，他说我在牛棚的时候，他说我就写这屈原，他说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他说我写这个就是以我自己，他说也是一个背景，就是他也是委屈啊，所以他说你了了我的心愿，你完成了我的夙愿啊。那阵就感觉也没想到得奖，最后我们排出来这个节目有那么一个结果，来了一个，那阵都是下来文件夸你们得送节目，对吧？正好我就是送的这个。其实咱大家要现在看，你看这录的这个服装也不讲究，头型告诉唱屈原你不许烫头啊，不许他绞了一个小运动员的头，对，不许穿高跟鞋。我在国际商场那玩意儿，那漆皮的白的那个漆皮的260、280几买那平跟鞋，没有那么平的了，特别平那个鞋。对啊，最后这不谁是说 得了你那个戴一个那个象牙的那种小花一个耳环，其实看着还挺不配套，对吧？戒指什么都不许戴，非常肃静。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呀、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自己付出了，努力了，是吧？对，所以才能取得一个成绩。但是这个成绩也是艺术，它没有完美的，总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到现在有时候我说我要唱，我比这还好，自己真的就学，因为领会的又透彻了，又深刻了，对吧？增加自己的随着的阅历，对吧？就是又深刻了。这个，因为他袋子外面可能都没有卖的了，这是文化局出的，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杜十娘，是我81年是86年那儿生完孩子还特别瘦了，那个也是那阵那头发呢。大家说以前赵明老师就说，哎呀闺女你音配像吧，你现在漂亮，你瞧你那阵挡的脑袋。我说不，我说这就是历史，就是资料，我说就是那阵，现在让我还原不过去了，对吧？那个当然现在没有时间，对吧？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将军的情怀，这个袋子里是三段，第一段是将军的情怀，将军情怀是2000年录的，是得了呢咱的文华大奖，这个是咱国家最大的奖，文华大奖，这个也是大奖，这个是86年的那个文化部的奖。那个山河泪那阵，那个杜十娘那阵，就是在咱们那个市里头那个青少年比赛基本功一等奖，就是那阵。这里是有三段，虽然录的不太好吧，因为它不是那种真正在那那么录的，还算留了资料了。谢谢大家鼓励吧，反正这个艺术这东西，这个里面谁参与排练了呢？施荣臻老师，歌舞剧院的导演，特别是我那个游春。就是石老师，石老当时我们团请石老师到团里给讲课，人石老师歌舞团的，但是他非常亲近曲艺，我就听朱先英老师他们说，在多少年代时他们就有接触，所以他对曲艺，石慧茹那个石荣臻老师都看过石慧茹老师的演出，他们都很熟的，所以他知道咱们曲艺的特性，他教你动作不是伸胳膊扬腿这个造型这亮相，不是那个。他是根据你的特点，根据你剧情的特点，咱们曲艺出来进去，对吧？说说唱唱，半说半唱，点到而已，他是根据这个。我那个游春那个老先生可能也都看过了，你比如说那个俏皮那个姑嫂在那儿那个拨米儿，拿着那芭蕉鼓，怎么拿着簸箕儿怎么的，对吧？然后一脸的鼓糠皮儿，就好像哗在那拨那个米糠那样，所以那都是石老师给设计的。再有拿着一把扇子，对了，这个扇子他就借鉴了戏曲的小生啊。你说一开始当时我也你在那没听没完的耍扇子也不行，喧宾夺主，对吧？就等于是点到而已，一亮相就足以了，对吧？这个那个留神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转了南城调了，咱们看着就眼前一亮，对吧？而且呢他这个不是说让你就是小生了，就是贾雨了，一会儿你就是姑嫂了，不是那样，他是出来进去出来进去，所以特别受益。我就感觉这个导演，咱们曲艺一般的好像没有这一科，我就觉得我受益啊，吸收这种歌舞团的老师啊，对吧？或者是音乐搞音乐的老师给咱们配器，对吧？给咱们组织组织，导演他可以启发你，你学东西为什么我要说聪明？不是我刘秀没聪明，真是你学东西你不得人老师让你这样你就得这样，对吧？也许我那么大个儿，我这个角度就不好看，对不对？也许我要这样就好看，对吧？也许那他那样好看，对吧？另外你根据你的身，我那么胖，我在台上，对，所以呢自己要扬长避短，我有一定的收获，啊。再有就是这个游春，我也是说，就是说到我们这一辈人。为什么说担子重承上启下呢？继承的基础上一定要继承，你不把东西继承下来，你没有根基，你没法去发展。但是你继承下来了，你就抱着它，我就不放，你出不来新的东西，你自己立不住脚。你比如说我那个游春，我曾经就动过这句子，那我不知您们留意了吗？就比如说啊，前面也有，我先举后面这个例子，最后一句 曲尾，原来是春风儿吹动，施慧茹老师是吹动摇摆就回来。我现在怎么唱了呢？吹动，我是这么走了，我给他拉出了四拍，然后摇摆就当然了，这个是人家石老师的帅气劲一甩碎的曲儿，咵的，因为呢，我就是这么感觉，你自己唱舒服了，你气儿喘舒服了，您们也舒服了。你要是半截气儿，跑不了，您肯定也半截气儿。真的，我有这体会。你把您听这演员唱，为什么听这演员唱的那么舒服？因为我这总半截是总上不来气儿，您坐底下您替我累得慌，对吧？您替我不舒服，我为什么要把这吹动？我感觉您也特别舒展，更何况我最后有一个摇摆酒曲儿，虽然摇摆酒曲儿是人石老师给我设计的，但是我要前后呼应，我要把这句突出出去，我认为才有摇摆酒曲儿那个酒花，它才能够活灵活现。过去那小酒馆不都是挂着那种小酒花吗？我就说举这个一句的例子，就是说我在石老师的这个基础上，我感觉还有那个松叶绕，还有那个北国风光，毛主席诗词，我从里面我都是你不能都给人改了，那是不对的，那也是不应该的，对吧？但是我都是怎么能够让他就跟这个遥相呼应，对吧？你得有你自己的理解，就像我理解，我不能弄一个大交响乐配个杜十娘，哎，对不对啊？所以你说这个山河泪，那你就得接受这种新的事物。八个乐队啊，在曲艺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我不知道大家看认出来了吗？岳长乐三弦，张玉衡四胡，还跟那高胡，那个挺最新的那个高胡又拉了那么一句。韩立祥的古筝，刘小凯的那个大鼓跟那个大碴夸夸那个刘小凯，黄居生的那个大提，余宝树的笙，电子琴是宋威，大家可能不熟悉，宋东安老师的公子，宋威以前是我们团的，对吧？到随后可能我都忘了是什么个机会，孩子可能另谋高就了，对吧？这是宋威的电子琴。所以这个还有张桂云的扬琴，对吧？这八个乐队啊，所以借着这个山河泪呢，就是又是说了一下这个游春，对吧？游春这个石老师从头至尾的也是这样，这个老师们非常人性化，对吧？他就说兄妹我教给你了，但是你自己去摘了去，你自己去消化去，你怎么理解，对吧？你能摘了几个你就摘了几个，就是用几个，你不能照搬，对吧？因为咱也没有人那个身材，也没有那个功夫，台上真是让你一个金鸡在那独立站，咱也站不住。哎，另外让你哈跑一个大圆场，我也跑不了，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哎，自己要用心，对吧？要有你的理解，要悟，对吧？有时候老师告诉你了，你自己怎么去悟？我觉着我在这方面确实是动脑子的，啊，我虽然听话，但是我不是说老师啊，你这样我也这样，你那样我也那样，我还是要是根据我的理解，根据我的把握，啊，这个是呢，说的是这个游春，啊，再一个呢就是，我92年11月份正式的拜入马曾慧老师的门下，算石派的继承人。这个大家有的也知道哈，这个主要就是咱们的领导的撮合啊，他们那的那个姜昆啊，那个是团长，咱们团是王继，那个张昆武，对吧？领导就是说你必须要拜师，因为什么呢？那阵儿还刘瑞森刘局长了，他有一个音配像，刘瑞环老师那个主席，政协主席，就是他给 那弄的那个曲艺音频像，他弄的京剧，但是也抓了曲艺。曲艺必须你得是正宗的正根儿的入门弟子，啊，就是说你不是入门弟子，你没有资格，没有权利。所以那阵刘局长也是找我做我工作，做这谈，对吧？做团里的工作，互相为了把这个事儿撮合成喽，啊，因为施慧茹老师呢，就这么一个磕头的徒弟，可能这就是马老师。哎，所以呢，我有幸呢，在92年才把这个才完成了，对吧？虽然这个跌跌撞撞那么多年吧，最后总算哎成为这个师派的传人，啊，在这个当中呢，给施慧茹老师可能是配了9段吧，怎么那个杜十良配了吗？凡什么孔雀东南飞呀，啊，怎么这个金山寺啊，花木兰呢，啊？反正配大小9段，什么虞美人啊，那个雨打桃花笑啊，这些个插曲儿，一共配了9段。随后可能这工作就什么了。这阵儿呢，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受到李瑞环还有那个张君秋张老，我还跟张老照那相呢，放的我那杜十娘银配像。那阵儿就比较严肃，这个局长告我，秀梅，你给石老师配像，还有尤春呢，尽量你少动作，不要像你这样，啊，他说的，因为什么呢？你给石老师配像，你就是石慧茹老师。其实现在我才理解，我怎么呢？我也不可能成为石慧茹老师啊！哎，那阵儿就觉着行，尽量您这站着录像难受极了，他不让你动弹，不让你表演，尤其我那个尤春，对吧？我形成了自己的这种风格，对吧？这种台风。你看，我通过石老师给我这个指导，编排这个是游春。咱们现在好多的外面好多演员都借用啊，你也甩有扇子啊，甩穗子啊，对吧？好些这些东西，好多演员都在用，对吧？这大家还是比较接受、比较认可的。突然间让我给石老师录像，不许动，对吧？尽量不许动。现在有时候我一看，哎呀，我说还真是，而且你穿衣服一定要穿深色。他石老师就经常是灰的呀，怎么黑的呀，蓝的呀，说不穿红啊，不穿紫啊，说的还让我那样做服装，啊，当然这一晃也10多年了，所以那阵儿呢就都照着石老师那个，只是形象不能照石老师那样，因为我们爷俩太不像了，哎，等于呢那阵儿那个音配像完成的呢还算顺利。那个张君秋老师为什么要跟我照相呢？我们从人民大会堂一出来，我们进人民大会堂不许提了包，结果出来，他说的，你是那个给石慧茹音配像那个演员吧？我说对呀。哎呀，你太漂亮了，我跟你照张相好吗？这是人家大师的原话呀。啊，哎呦，我说张老师，我说谢谢你，我说我太荣幸了。他说我跟石慧茹，我们这都是他多玩，他到北京演出，我们都是去看的。啊，他说的这个吐字相当讲究，他说我让我们京剧的演员都要学习你们的吐字。结果整到那个走到还没到存包的那儿，也不他身边的咱不是亲戚是朋友，拿照相机夸给我照相。那玩意儿是4月9号照的，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那个发行的那个音配像，他可能是5月多少号就故去了啊，那个5月份我记得是，他5月份就故去了。哎呦，我说我这张相片真珍贵，啊，这是而且是老爷子啊，他说你太漂亮了，录得太好了，那个咱照张相吧。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他又去世。哎呀，我说我刚跟老爷子照完相，还在人民大会堂那照的，那还不错，人家还把地板给我了，最后给寄来。哎，就是说嘛呢，真是这个曲艺跟京剧这戏曲它是不分家的，而且我现在有时候我听看这青歌赛，什么严肃老师就这些个老先生们还都是要借鉴曲艺的吐字发音。那我觉得就是特别是我们唱单弦的，半说半唱，就更讲究吐字发声。啊，我这些个段子吧。等于是甭管将军情怀山河泪，这当然算我的代表作了哈，这个杜十娘游春的，这都是石老师的遗作，是吧？我在继承的给他发展下去。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演出特别深的，所谓演出特别深，就是说拿今天来讲，我就感觉演员时时刻他要有一个感恩的心。为什么说感恩的心呢？我参加过一次第二届曲艺节，第一届是在天津，比如说是八几年我都忘了啊，那阵还有怎么有蓝云老师，他反正他都老先生了，十几年隔了好长时间，就是多少日子我忘了。第二届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我唱的什么必须要重写，叫你的作者给我写叫天使的泪痕，我不知道大家听过吗，可能我就演过一两次，因为这个是为内尔写的。天使的泪痕，天使泪痕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医生收红包的事儿，就是说好像这个病人病了，家属这儿但是给这个医生红包，医生不收，就那种医德医风高尚的情的那次，我是治病救人。这个当时我就特别理解，因为我的恩师辛运红老师正在那个病危那阵儿，但是他去世以后写的这段子啊，所以朱老师就是特别的有感受，对吧？他就是给人红包，人家不收，住总医院，对吧？结果呢，就为了这个，朱老写了一段《天使泪痕》，我当时就理解。我就下功夫我去揣摩去创腔，这里也有新的东西，对吧？去唱这段子，结果在呼和浩特那儿，咱们天津就我一个唱的，去了一个，我跟小月去的，九个节目是几个节目，前面比如说吧，都是什么李金斗啊，什么李建华了，这什么那个王千祥、李增瑞了，这全都是相声。九个节目啊，我第八，我接李金斗到二，底下是马季马老师传底，这九个活大体育场，那是咱电视台也去了，什么刘国器老师他们就都去，他们还写报道呢。我到那唱的时候，这又说了，我当时哈、啊、那刚学杜十娘的时候，在杂技团那个屋里头，我唱杜十娘我哭了，我掉眼泪了。下来以后，孟老师批评我，秀梅一个好演员。你唱的节目你要感动观众，叫观众去掉泪，你不能掉泪，因为你现在唱是杜十娘，一会儿你就是李甲了，你就是孙富了，对不对？你在这掉泪，你掉什么泪啊？你凭什么呀？批评的我很严厉。我从那我记住了，对吧？我记住了。可是我唱这段的时候我又流泪了，因为什么？我就想起来老爷子朱老师，对吧？老伴儿去世了，他从他的亲身感受他写的这个段子，他来写我们现在这种风气，对吧？就是说是有收红包，他也有不收红包的，对吧？但是咱们要是宣扬正气，扶植正气，对吧？所以他这个段子写的，我就想起我的恩师，我掉眼泪了，掉眼泪，我马上眼泪不是掉眼泪啊，都湿了，我马上自己。结果刘国器写那个文章时就说的底下观众掉泪。那天我这一叨腾又叨腾出他写那个报纸，他是特意咱天津那个就是发行的那个报纸，上面就写就是刘秀梅誉满这个他们不叫呼和浩特，叫什么呀？就他们那个简称的那个字，就是说九个节目秀梅传底，底下当然呢可能也有点过，不能说大家都掉眼泪了，他就说底下观众那是潸然泪下，都感动了，真是鸦雀无声。大体育馆呢，我印象也特别深，对吧？哎呦，我觉得就咱一个单弦，我就一把乐队，对吧？干干净净的我唱这个段子，呵，我就觉得哎特别什么，对吧？因为我唱新活，那天也没穿旗袍，穿一个小白裤小红上衣，呵，最后真是轰动了，这个采访那个采访真给天津这露脸了，对吧？这个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山河泪，我最得意的是什么呢？纳入到了咱们建国五十年500个优秀的影视作品。那这个500个影视作品就是什么电影啊小品什么都有，在那个中国艺术报那发表，咱们天津都是谁纳入了？一个是马三爷的10:30钟开始，我记得这几个字啊，相声是10:30钟开始，快板是润杰老师的接行车，第三个就是我的山河泪，第三个是烙老师的四世同堂， 第四个是我的，咱们天津四个纳入了550周年，建国50周年500这个优秀的这个影视作品，我这个山河泪已经纳入了这里头，所以永远的就留作一个资料，啊，谢谢，是，因为现在我也退休了嘛，正式退休了，有时这些个事情真是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也是一个不能说是资产吧，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的曾经努力过得到的这些个成绩，对吧？啊，谢谢您。再有呢，前年咱们中国曲艺家协会成立60周年，另外建国60周年，我是正式被评为是中国曲艺中青年曲艺家，就是说这个咱们全国里头都是有几个的，啊，我到北京去领奖，就是说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肯定，自己心里头也非常的欣慰啊，这个。当然了，咱们天津也是鼓励了，对吧？德艺双馨呐，这些个东西呢，反而我感觉我现在担子更重。所谓的更重呢，就是说，教学。我在1995年的时候就给音乐学院代课，民族声乐，他们算选修，可是一开始选修，比如说就7-8个人，最后来了好多学生。刘老师，我们太喜欢听你的课了，对吧？等于呢，跟他们。再有就是天津大学影视班。他们有影视班，我就跟他们说，他们其实主要净跟那个儿艺啊、京剧啊学那身上什么的。我说你们学曲艺也是，我总有那么一个这个想法，所谓宗旨。我以前在曲校，我从大专班第一任大专班教陈丽华跟梁淑华两个孩子，这是第一届的大专，第二届就是周月跟王帅。周月、王帅现在在相声团那个报幕，特别王帅孩子还说相声的。这个王帅孩子，我不是说在这儿说孩子的短处啊，就是这个有时这个音准不行，对吧？孩子就是也觉得，哎呀，我怎么办？我也深知这两个孩子肯定咱们团里头没有名额，也吸收不了孩子们。但是孩子喜欢学，当然了，是孩子说刘老师，我们就喜欢你，就乐意跟你学，这是一方面。我说宝贝儿，我说今天老师教你，尤其我这个他们音准不好的孩子。相当累啊，你比如我教他风一回说谢之入深山，他谢之入深山他就跑了，哎，对吧？你说的那个，你唱一句，哎，他就跑了，怎么办？我就得跟着他。小月知道我讲这2个小时课，我跟孩子，哎呦，比我演几场都累。有时候我这也不瞒他，有时候小月我都怵了，每天从家一出来，哎呦，就自己怵头啊。但是怎么办？我出头这也是客观存在，因为他们调门高 A 调，你低了他下不来，对吧？他不像我这个声音，我高点低点我都可以，对吧？他下不来，你就得跟着他原调唱。你说我这我跟他那么拼，我天天在台上我都不唱 A 调的主，我天天跟他们得拼，对吧？而且你得一句一句你都得跟他走，你不走他就跑了。啊，所以还刘老师我行吗？那个他们有人说让我那个转行那个学别的，对吧？他说我就喜欢就乐意跟您学。我说孩子，我说是你自己有兴趣，对吧？你喜欢单弦，我说你比如说你乐意自个儿再转一个，我再学点别的，我说老师也支持，对吧？可是他不行，我喜欢你。说早早的俩孩子就等着，就在那趴头看着，就盼着老师来，总盼着星期二。我讲我是总累的，星期二一出门我也坏了，又跟孩子拼去了。哎，孩子可是天天盼着。最后我说好吧，我说我给你们讲，我说现在也许你们理解不了，但是我要说就是什么呢，你虽然你音准不行，对吧？你干不了专业，可是我教你，我要让你懂得节奏，懂得音乐，对，我觉着这就是什么呢。你看现在我心想，现在孩子们也是，我们娘几个走的关系好极了，逢年过节孩子们去看我，对吧？就跟个闺女，她我说我自己有俩闺女，我说我还卖闺女，对吧？我说我你们都是我的孩子，特别可爱。就什么呢，你现在你自己在想，你音准不好，我教你节奏，我教你感觉。这个孩子上台汇报时候，刘老师我真正体会到我腿肚子在靠前转筋了， 这是他自己说的，他自己亲身感受，我觉得很真实。那个孩子真是，你看你让他站在台上，他感觉是不一样的。我有时候我总想，唠唠说过这句话，我八十多岁了，你们以为这个上台啊，你看八十岁在家那个大娘，她能上台吗？真是那样，这个上台这个这几步走，我心想，我教你孩子，虽然你音准不行，你不见得将来你要接我班唱单弦，但是我让你有所受益，我让你有所收获，对吧？支配你，包括你走到社会干什么工作。我那学生周月，他一开始在别处打工时，他就说那单位里的年庆啊、主持啊或者什么，他说的都是他，他在那出类拔萃，对吧？他那说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哎，他说的，他在那一说，把别人整个全压下去了，因为他有过舞台实践，对吧？所以我现在教学生就是这样，没关系，咱不见得咱都去好家曲艺团去，曲艺团也容纳不了，对吧？一个是呢，我们自娱自乐，啊，特别是咱们现在比如上岁数，也是一种健身，也是一种普及，啊。再有，就像我说的，我们这个周月也好，王帅也好，现在都在相声队里头主持节目，他也要有他的风格，他也要吐字清楚，对吧？他也要报每个老师，他自己的逻辑性，对吧？语言性、轻重音、重点，他们讲哈，刘老师，我们真受益了。我现在就是这样，有时候我现在咱学校又有一个学生是咱们那个定向培养的，那个唐山的小孩也叫周月，我现在就是唐山周月，天津市内周月，俩周月，这还也叫周月，刚15岁，今年16岁，挺好的，是吧？我说其实我要私下说，我说真是的，给孩子讲费劲，他小他理解不了，他就跟那一年级的孩子，不是说我是大学教授吧，对吧？你起码一年级孩子，你现在给他讲，但是我毫不犀利，我从头给他讲。今年刚开学，刚开课，那个星期一28号，我说的，现在今天我给你教你一段《赞雷锋》，我说因什么？今年是咱们建党90周年，对吧？我说红色经典的节目，我说我教你《地下苍松》，你拿不动；我教你《邱少云》，你不行，对吧？怎么办？我教你一个插曲儿。风雨归舟，对吧？赞见这你都学过了，我现在应时应景，我教你赞雷锋。我说到5月份、7月份，我说的你们就可以重在参与，你参与到活动之中，对吧？我说下放到部队啊，到哪儿啊，对吧？我说另外，我说你自己，我说这一个插曲里技巧相当丰富了。我就是说嘛，就是说他理解不了，我也要给他讲，给他灌输，我一句一句给他讲。包括我又告诉他了，我说的10月、7月份之前，我说这个5月份你就得学完这段那个赞雷锋，我要让你立起来。我说的从5月份以后，我说我要再教你一段疾风骤至。我一句一句，我每回教学生卸职入深山，什么叫卸职，对吧？入深山他到哪儿了，我都要一句一句的给他讲，虽然他理解不了，因为我是这么过来的。我所谓的过来是什么呢？老师说一句话，就跟应霞老师说了，要有女性的美，那我现在我就受益，我永远记住。当时不知道，哎呀，我哪样美哪顾得了啊，不忘词儿能唱下来就不错了，我还女性美了，还对吧，就顾不了。哎，但是你只要用心，就跟白凤鸣老师给我们上课，吐字如同老虎过山涧，咬死了把小老虎咬死了，咬松了咔嚓掉下去了，对吧？就像醉，对吧？你不能醉，你得说哎呀，别人那个这花最美，你不能醉美，你醉就给咬死了，对吧？老师教我红军，你要红居就成红居了，红居啊就成红居啊了，对吧？怎么这么吐字？所以白凤鸣老师都去世多少年了，所以我至今受益，永远铭刻在脑子里。李润杰老师讲课，对吧？这个高先看低，这也谢，对吧？怎么个指法？我们那玩儿什么？李润杰老师、常宝霆老师啊，谁说相声说快板，我们都去，坐边上观摩啊。没有说哎呦，您说相声我不听了，我没有那样。我说我这学生陈丽华就是，陈丽华有时候我到二，我攒底。道二攒底来了， 我说的孩子，我说不要这样啊，我说第一个节目就要来，我哪个老师都有优点，哪个老师都有他的特色，我哪个老师都下了一定的功夫才成就了今天，你没有开场的节目，对不对？你凭什么你非得到二你传底来呀？我说你现在需要学习汲取的营养太多了，你从第一场就学，王素娟老师你要学，杨云老师你要学，对吧？张国英老师你要学，哪个老师你都要学。我说反过来孩子，我说如果你真发现谁，哎呀这样不好看，哎呀他这唱的怎么字儿了，我说那就是你进步了，你长进了，你要能发现老师哪个有什么问题，你不就注意了吗？肯定的，对吧？这老师这样不好看，比如说咱这不好看，那肯定你就不这样了。所以呢，我就觉着我的责任啊，凭着我这么多年的这个路啊，让学生们少走弯路，对吧？走一条捷径的路啊，就跟我现在你比如给陈丽华上课，我上韩国，韩国呢还是特意你必须得唱24孝里的故事，而且还不许唱过的。你像咱编打芦花，对吧？唱过不行，必须重写。朱老给我写一个露主奉亲，咱们大家听过，对吧？就像我不是一只不不，我说我张嘴就能唱这个高腔，对吧？我说为什么你就唱不出来这高腔呢？是人的音域它是有限的，对吧？也许我记我那玩意儿那个陈向伯那个陈桂林老师就是说秀梅的音域相当宽，对吧？就是高上去也能高，是低下来也能低，对吧？这个是我要发挥我自己什么，但是我的学生唱不上去那怎么办？我觉得一支薄露飘一绝伦，我从后面的腔给你补你前面的腔，那个薄你上不去，对吧？那我也不能要孩子命啊，对不对？上不去你也得上，那太残忍了，对吧？他的音域有限，怎么办？我给你从后头。哎，就是说呢，这种东西啊，艺术永远是遗憾的艺术，总没有完美的，没有说哎呦呵，我现在可真是不是这样的，真是不是这样的。怎么说呢？占了大家那么多时间吧，我就感觉呢，现在我也正式退休了。啊，也乐意呢做一些个活动。有时我也总说电视台人家时间真有限，其实给咱开一个也是那种大家唱，对吧？咱们教唱谢植入深山，哎呀大伙儿唱，我觉得不也是一个普及一个宣传吗？那么京剧就行，那么我们就没，当然不是咱说了算。对，我就觉得我看到您们我就特别感动，您们会的段子那都多得多，我还得跟您们学了，是吧？咱现在也有好多票房，对吧？我也挺支持这些票房的，对吧？那咱们现在就有一个票房，那个80几岁了，那个老爷他说我是80后，这个陈先生，啊，你看多可爱呀，啊，我是80后，对吧？80多岁，在他们家开那个票房，学了好几个岔曲儿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的我也学，你看那个博洋老师哈，在那故去之前，就说那个秀梅，我教你那个远山看入画。哎，我说好，我就跟老爷子学了一个远山看入画，绿树有人家。当时我就说，我说老爷子，我说绿，我说您唱是绿树，咱们上口绿叫绿，我说我要给改成绿树，我说一嘛绿树，我说有的他就听不明白。老爷说行，我没意见，那是我现在唱就是绿树有人家。然后老爷说了，我还教你那个双垂泪泪双垂，那次悼念张老就是，我说我学了这段，我今天头一天我给大伙唱，我就唱的那个远山看入画，当然随后演出我也总唱这个双垂泪泪双垂，就是我在人家这个票房学的，我叫那个博洋老师那个学生，那个孩子姓陈吧，我说你给我唱一遍，我说的过年以后，我说我到这儿来汇报，就是说什么呢？还要学习，那当然我现在还没唱去了啊。他唱的是双垂泪泪双垂，博洋老师那么唱的。我自己这两天我在家，我想我应该那么唱：双垂泪泪双垂。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唱， 啊，对吧？你根据词义嘛，双垂泪，对吧？泪双垂，它是峨眉紧蹙，它是我就给它变峨眉紧蹙，峨眉紧蹙嘛，对吧？你要根据词义嘛。当然我还没给汇报了，我也不知道人家老师同意不同意啊，这都是互相探讨。我就说嘛呢，艺术上他探讨他能出东西，你不能说老爷那么唱我也那么唱，我就觉着干巴巴，双垂泪，泪双垂，对吧？就是一个东西咱们大家，所以我就希望呢，哎，咱们都到票房里活动活动，或者咱们有什么那个志愿的那个志愿者啊，或者学习的东西啊，我刘红梅乐意去奉献去学习，互相交流，对吧？再有呢，就是说呢，确实是我在舞台上呢，我追求呢就是内在意蕴和外在形体完美的结合，对吧？你要有你的追求，你不能那么傻唱，对吧？我既然叫你听，我还有视觉的美。我要让您去看，对吧？看一个形象，对吧？为什么要退休？因为你年岁到了，对吧？你体型也不好看了，你岁数也大了，你就不如那二三十岁的姑娘漂亮了。所以那就要退休，退休做一些个案头的工作，对吧？做一些个穿帮带的工作，我觉得是什么的，对吧？再有呢，就是技巧与内容、人物塑造的完美和结合。你不能光一味的去宣在那儿迎合着，不是说那个迎合什么，就是说哈，在那儿特意的表现我哪个亮相好看，不是那样的，对吧？是根据内容的。林仁杰老师说过，你越觉着丑，那你就是丑，对吧？那个敌人，那个坏人的邪二八拉，他就是那形象，那好人他就是正气。你不能认为哎呦不行，我演坏人，我不，那不行，你得根据人物的变换。所以当时老师说的这些个话都在我的脑子上，我在艺术追求艺术的品位上，我是追求高雅、清洁、高雅，对吧？尤其我们的单弦，文明单弦，啊，再有呢，就是说，还要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攀登更高的艺术高峰。对我来讲呢，不管是投石问路，还是读书啊、学习呀、啊。都是为了充实自己，啊，从而呢丰富和提高单弦的艺术表演力。还是那句话，艺无止境，对吧？你得不断的去充实，对吧？你充实起来，你在表演上，我这一阶段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说，我现在要再唱《山河泪》，我再唱这是我还要更好，对吧？我又有进一步的这体会，对吧？有切身的感受，啊，最后我就说什么呢？生活的质量好坏吧。不在这个吃什么穿什么带什么，对吧？而在于呢生活是否充实啊，对社会对他人是否有贡献，对吧？我觉得我现在退休了，就是我在家里头伺候老人，照顾我爸爸，照顾我先生，照顾我孩子，我觉得也是一种对他人的贡献，对吧？我爱人还没退休，他去工作，他今天就上班去了，对吧？我女儿，两个女儿，小女儿上大学，今天回来，对吧？今天回来还说妈妈我也去吧。我说孩子，我说你累了，我说你在家吧，我说跟爷爷作伴，因为我父亲不喜欢呢，他也不来呀。我说你跟爷爷作伴，住校，天津财经大学。我的小女儿也特别可爱，我也乐意跟大家分享，对吧？这个她本来是播音主持。在天津一直一等奖，这个考得特别好，也唱咱们曲艺，他那骏马赋也得过一等奖，小家伙挺有灵气的，也好唱，也会唱几段，特长生吧，多才多艺，但是呢他喜欢播音主持。哎，播音一到放假我就送他，花1800-2300的上班去，就是上这些个播音主持，也取得一定成绩。他的理想目标也是播音主持。最后呢，特长生提前考试，他跟师大签约了播音主持，播音主持系要他了，签上了。他跟天津大学签约了，但是他是文科，是法学系，他有点不喜欢。他跟财大签约了，他跟三个学校签约，最后他说妈妈我就上师大，我就圆我自己主持人的梦想， 我说好，我说我支持你，我就觉得我做家长的，我努力，我付出了，最后选择由他。结果孩子呢，考试的时候呢，考了523分，高考的时候，回来呢，特长生那个表他就那个师大表他就没交，师大就来电话了，这个孩子为什么没来？我们那次这还多少年没碰到那么宽的嗓子的孩子。这也是人家原话，我的女儿声音也挺宽的，她不是那种观众朋友，她不是那种，她观众朋友她很成熟，因为经过那么多年的锤炼，经过专家们指导，电视台老师们都指导他们，给他们上课。最后我说不好意思了，因为什么？我女儿最后自己这么想，妈妈，艺术类就是师大最低380分就要，最低分数线，最低380。她说我考了500多分，她说的我。准备放弃，啊，我放弃。他说我要上财大，因为财大给他加40，他是艺术特长生嘛，他唱歌，他唱歌跳舞什么什么都会，给他加40分是563，哎，563他就进了国际贸易经济贸易学院，国贸，因为他也是跟我一样不喜欢算数，他说我也不乐意当会计，其实让他报那个国会。对吧，国际注册会计国会，最后他报的国际贸易。他说他喜欢英语，他的口语英语都特别好。这儿今天告我妈妈四级我们刚过，年前考的四级。所以这个孩子就说，他说的妈妈我就着还小，我再学点专业。啊，他说我如果割舍不下我还喜欢专业，他说等我考研时候我再考中传，他说的。所以我就说什么呢，就说的无时不刻的哈，在影响着大家。我就觉着我去帮助他，也是在给社会做工作。也许我这调唱高了哈，我就觉着也是给他人做贡献，对吧？所以我女儿很好，对吧？我爱人中心妇产科医院后勤，那个明年该退休了，今年也59了，大女儿也30岁了，上班也挺好的，啊，在这里呢也跟大伙汇报，也不用惦记我。退休了，我家庭很幸福，乐意跟大家呢，这个有机会是吧，给大家唱，如果咱们有班儿，对吧？有什么，咱们大家在一块儿探讨。我的时间已经充足多了，小白眼儿也不总来，也就是放假来，平时人家奶奶给看着，所以我的负担也不是特别重。那个今天呢，啰了啰嗦，还自己挺害怕，写了那么多，最后一点也没念。唱一段，其实还有一个我那个02那个也特别好，因为占大伙时间，别放了那袋子。还有我94年的演唱会，我袋子都带来了。我一想太占时间了，唱一段吧，唱一段几节奏，唱哪段呢？也没个弦儿，弹一回。哟，
再讲一次。
哦，好，再讲一次，再讲一次，咱把那个。94年的那个专场，可能咱好多朋友没有吧，手里那不都是资料了吗？还有一个电视台给我弄那个2002，有好多我在创作当中。哎呀，唱哪段呢？您比如说吧，我就说这个。
就这计划，问一下刘老师。
哎，
那个刘纯爱早啊，还是你早啊？
他早啊，他早啊，啊，他是文革前的，他张士官。啊，蒋方锦他们早啊，他属牛的，他退休多少年了？今年62，60几，啊，对吧？他属牛的，55退休，我们到55岁就退，他早啊。我进团时候都不让他们唱京韵大鼓，他上京东，而且京韵大鼓不让他们敲鼓，改革嘛。你看我进团时，人家他们就是演员，我们是学员。没问题，因为我总觉着占大伙儿时间，对，我乐意咱们互动，有什么问题啊，所以我就赶快汇报给大家，我现在非常好，家庭非常幸福，怕大伙儿惦记我，
快乐。
哎，是我这人也是嘻嘻哈哈，没那么多事儿，不计较什么的。哎，
你有唱一个风雨归舟
吗？哦，风雨归舟。好的。啊，
总结绕吧。
嚯，
来段短的吧。
短的，
来段
短的，就是什么？
累
吧？啊，累倒不累。那个赞雪，我说这赞雪是什么呢？可以唱《风雨归舟》啊。我就说那阵儿我教陈丽华，陈丽华说的，刘老师我会赞雪，
可是打您教完以后我唱不了了，
真是这样。
就跟那谁那朱玉辉以前问过我，他说的那个唱那个探晴雯，对吧，他得奖的探晴雯，他说有时候我听他们唱啊，真是他说唱几段也不累。我说你不到位呀、啊，你不是隐恨含冤，你把你要隐恨含冤也是唱，对不对？你怎么能够让他到位打远儿，把这个字的骨头肉你都给他唱着，隐恨含冤嘛，对不对？隐恨含冤，字正腔圆嘛，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侃老学生那小马问我，刘老师这太虚幻境啊，对吧？你不是太啊，你先唱太呀，太他是怎么唱的？就等于那字就倒了。你先念太，对吧？虚太虚幻境嘛，朦朦胧胧嘛，你要理解词义嘛，虚有必要吗？对吧？就是说那个唱这个岔曲唱段子也是，有时总觉着啊，有时我跟学生说，哎，谁谁好，你也不知道好在哪，都唱，你要听，你得会听他声里的东西。所以一个演员，有时候以前我记我爸妈妈总说，嗨，我们闺女俩以前那上班那就是玩着就上的，啊，上台那就玩，
是玩吗？
对吧？我不能跟老人家犟嘴，我也不能跟老人，因为他也不懂。这真是的。可是反过来，还有好多朋友，哎呀，秀门一点不费劲，是不费劲吗？对吧？只能是呢，对吧？我二度创作，我去演绎它，我把这个故事整个的来龙去脉，我交代的清楚，对吧？我气口给的您也舒服，您坐着您是觉着舒服。如果我这好像半截事从船上刺儿来，您就听我是玩命了，真是那样。其实呢，就是说演员，有时候我跟我学生说，当然我胖咱说胖的两码事儿，就是你脸你站台上你推不倒我，你要站那儿那可不会一下子你那个气你从哪儿来呀，你对不对？你得丹田气呀，丹田气你怎么出来？你怎么能够灌满园子？另外跟吹笛儿一样，我总给孩子们讲，呜，你使劲吹，那笛儿能响吗？这是最简单的例子了，对吧？行，那我就那就唱小的就示范一下，我就说这个陈丽华被骂，刘老师您教完我倒不会唱了，你看看给孩子难为的。我说你就得照着我说的这样唱，啊，雪压茅屋，山河似粉土。
春姐儿，
啊啊啊！
我那大院太大了，那算了。
春至何开？
我怎么在听那段儿？这个社会主义。
下回
十二年了，
好，就是，祝大家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身体棒棒。
好，
行吗？
太好，
这要写什么呀？
这个
签个名字
啊。
是刘长月老师，他是国家教育部的庇护委员会委员。